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金钱到底有多值钱。首先我们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勇士，顶礼传承达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金钱到底有多值钱，以此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那么在这之前的话，首先对上堂课的内容我稍作总结。在上一堂课当中讲到了怎样面对痛苦，在怎样面对痛苦当中说到了哪些问题呢？第一点，为什么说三苦是根本苦，八苦是支分苦，而佛教当中讲到的三苦和八苦足能够含摄人类所受的一切苦吗？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啊，也是难点，人生本来有些快乐，为什么佛教却说人生的底色是痛苦？这个算难点啊，确实比较难，就像我们很多道很难突破的就是这点快乐。苦的话一般都能放下，就是这点快乐呢就让我们大家很难厌死哈。了知这点，人生的底色是痛苦与对峙痛苦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方面，人为何会有痛苦，怎样对治痛苦，世间对治痛苦的方法为何不能治根，佛法为什么对治痛苦是最超胜的啊？这是难点。第四个方面，为什么说感受痛苦者我及痛苦不存在，这也算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对于上堂课稍微从这些方面总结了一下，接下来呢希望到我们主动的上麦啊，来回答一些问题。哪些问题呢？首先的话，第一个问题，课前思考，我先提出来问题，在中间也会穿插一些问题，希望这个公聊先暂时不用关闭啊，我想看一下大家，有的道友不便上麦或者比较羞涩的道友的话，打些公聊呢，我便于了解大家的想法，这样及时能够沟通和交流啊。如果都关闭了之后，我觉得我感觉我在一个空谷当中，没人可问啊，没人可以去面对，这样都不知道大家想法，所以呢或许有的时候讲的呢就像大家对语言比较激进呀，或者说是有的观点不一定契合现代的人呀，那么我看看大家想法之后就比较方便一些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想上麦就可以排着啊。第一个，世间上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A 美色，现在特别讲颜值要高啊。 B 超强的智慧。C 坚持不懈的努力。 D 亲情、友情、爱情等。最后一个的话，福德。那么就是正在麦上的你们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抓紧时间，就是你认为世间上最美好的东西在这五样当中呢，你认为是哪一个，理由是什么？圆通你说哈，请讲。你们如果要发在麦上到的话，请点这个自由说话模式啊。请说
啊。好，丁力法师，我认为就是这个超前的智慧和那个坚强不懈的这个努力，还有福德，这三个是最好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了？
三个东西都是最好，只有一个啦。我们说最爱最爱，那只有一个哪能三个都好呢？不行，你再选其中一个就可以。
啊，那这样，超前的这个智慧，为什么这样说了？我因为我觉得是有了这个智慧的话，然后就懂得取舍，然后懂得取舍的时候，然后就能护持。
你认为是最好，是超强的智慧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我明白了。然后第二个，然后后面的道友啊，就是菩提是吗？妙提。那么妙提的话，请对刚刚他说的，他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是智慧，你对此观点认不认同？如果不认同，你的
顶礼法师
是什么？你请讲。
弟子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亲情、友情和爱情。因为如果人没有了感情，如果我离开了没有这些感情的话呢，那我和这个猪啊、狗呀这些畜生一样的。
人家猫和狗也有感情的，狗狗死了的话呢，另外一只狗狗一直在路上等，要把它拖在旁边去。新闻也有啊，狗也有感情啊，猫也有感情啊。
但是那个它的那种感情跟这个弟子感觉还是跟这个我们这种就是人类的这种爱情、友情还是亲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好，你认为最好的东西就是吸引人的就是莫过于感情了啊。行，那下面一位道友唐平，请问你怎么认为？能听见。
顶礼法师，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是福德，因为
是福德。
如果有了福德，就会其他东西都不用去 特别的追求都会没了。
为什么说有了福德就有了一切了呢？
嗯，我们平时说每个人有福德有福报，一般都指的是比如说你有了亲情，有了友情、爱情，这也算是一种福德。有那个超强的智慧，也是你有福德得来的。如果是有了福德的话，你的很多事情都会圆满。
好，那么这个，你认为福德等于金钱吗？
嗯，不等于，有的有钱人不一定就是很有福德的。福德包含的东西很多，你应该有金钱的话也是福德里面的其中的一点吧，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喂，听不到了。喂，
好，我听见了哈，就是说你认为呢有了这个福德等于金钱吗？你是一点偏小。
我认为那个金钱只是你福德中的一部分。
金钱是福德当中的一部分。
对。如果是有福德的话也会有金钱，但是不一定说是有金钱就是有福德。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的。那么就是其他道可以现在麦上先待着啊，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给你们准备着，和你们面对面的来交流。那么在这个刚刚三位道友回答的过程当中呢，有的道回答智慧是最美好的，有的回答是感情是最美好的，有的回答是福德最美好的，到底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许他们说这是个人人生观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吧。在这里的话，有的关于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说是当然是因人而异啊。然而如果是从真正的来讲的话呢，会有一个答案的。下面来看是什么啊？答案最好的是福德。为什么？因为的话呢，在福德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福利王子的公案，我看你们公聊当中答案也是千差万别的啊。不过大部分都答的是福德，非常好。那么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福德它是最美好的呢？有点不可想象啊。我们一般认为是智慧最美好的，为什么是福德最美好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个公案，接下来广泛的内容你们下来阅读就好了啊。是来自于白莲花传当中的一个福利王子的公案。那么福利王子的公案是怎么说的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感情也是很美好的，智慧是最美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最美好。当时的话也就是有一个国王呢，在久远之前有四个儿子啊，王子。那么这个四个儿子呢，分别是长得很漂亮的、很庄严的舍利王子啊，还有一位呢是金进王子，那么还有的话是裁缝王子，还有呢是智慧王子，这是他的哥哥了，最后呢是福德王子啊，福利王子，一共五位。那么这些王子啊，就是一直呢就是在讨论，就是世界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舍利王子首先就发言说美色是最美好的东西。那么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能认为也是恨老天没给自己长一张很好的脸啊。现在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社会，打开娱乐节目全都是说这么小鲜肉呀，什么什么这个漂亮那个漂亮，天天就讲长得一张漂亮的脸的话呢，好像到哪个地方就说欢迎都能挣钱。所以很多认为说美色，美色是最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然后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你看很多世间人对美色如痴如狂，那么呢就知道呢很重视这个美色，没有见过美色的人一看美人就即刻生欢喜心，平日愁眉苦脸的人那么看见美色也心开意解。所有呢有些人有说过，如果能够获得美色，我就获取世间的一半财富。很多人去韩国去美容，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不管怎么谁都喜欢长相很美妙的、很端严的这样的一人。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角度来说，所以的话呢看到这样的漂亮的人的话，远远的超过对于佛法的恭敬，所以美色是最好的啊，这代表一种人啊。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的话，就是金进王子来说，你们就是不用回答咋说签到，最主要就是我提到问题之后呢，你们需要一些来回答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的一些跟我们这个问题不太相关的就不用先说啊，否则影响大家的听闻。第二个的话，金进王子就是说美色应该值得赞叹，精进是最好的。为什么精进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呢？比如说你有美色，但你不努力呀，我们精进就是换成现代化就是努力工作啊。如果你不精进的话，你今生来世的一切事情不能承办。所以美色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很愚痴的见解。 如果说你能够记住努力啊，那么奋斗啊，这个时候今生不管你从事农业、商业，或者说做仆人啊、做官儿，都是很顺心圆满的。除此之外，那么你想精通论点，或者说修禅定，都要具足呢这个精进。依靠这个精进，能够获得今生来世的安乐，来自最终获得解脱的安乐，所以都离不开精进。精进是一切功德的源泉啊，有精进才能够遣除一切危害，有精进才能够成就一切事业。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这个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裁缝，我觉得这个裁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具足这个，就是说是在社会当中，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比如说的话呢，你会一种技术啊，比如说你是很好的厨师，或者你是很好的设计师，你是很好的服装师，等等之类的，你是很好的模特。总之在这里面的话有一个一技之长。那么这个裁缝就说，你们所谈的这个观点和理由啊，我认为都有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说你不会裁剪，光是精进这个裁剪，大家不能够简单的你以为光是个当裁缝，应该拓展开来，就是说至少你掌握一技之长吧。那么你任何果位都不能获得的，那么世间上的话呢，也不能成就任何一个事情。如果说你懂得一技之长，比如说你会电脑，或者说你会这个烹饪啊，那么这个时候你都能够获取一定的工资或者说成果。因此的话呢，他说我认为呢，拥有一技之长呢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尽管他职位会很卑贱，那么种姓很低劣，或者来讲的话，我是一个环保工人，打个比方了，就是干的活儿不是太好哈。但是的话呢，国王也离不开呀，而且呢也会恭敬赞赏。所以一个人他懂得一技之长的这个技艺啊，人天都会尊重和高看一眼，这是他的观点的。那么的话呢，智慧呢，他就很自信了，他就说美色精进和智慧裁缝这些都不足取。那么最好的话，麻烦先关一下工来做，是我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开一下，不问问题就不用开啊，否则那个一直在动，影响大家听闻。那么的话呢，这个讲到说这几种特征啊技能都不能够和智慧进行比肩，拥有智慧就能够得到美色精进和裁缝所能够可能带来的所有财富。所以呢，一切的安乐和所有的善妙境界都是依靠智慧可以获得的。这点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可能比较认同，说那有拥有人无我法我的智慧才能够获得解脱呀。所以有了智慧就有了一切，对吧？我们会那么认为的，很赞同智慧的观点，就是第一位导友的发言非常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听到几位兄长的发言，福利王子就说，如果说没有智慧和美色和精进，那么裁缝这些你们四个的话呢，确实来讲都不足喜哈。如果没有智慧，你是美色呀、精进、裁缝，你们不足喜。比如说你没有智慧，你怎么知道你的一技之长用到最好的地方呢？你怎么知道设计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呢？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的用功、努力和精进是最可取的，老板就赏识呢？那么的话，如果说没有智慧的话，你怎么知道你的美貌就能够变成一个财富呢？所以智慧离开了智慧，你的美貌、你的精进啊、你的努力、你的奋斗，来自你的一技之长都不足喜。反过来说的话呢，那么如果有了智慧，你就能够得到人们的赏识，也会在情理当中。后来的话呢，这个福利王子就说，这一切的一切是依靠福德，如果说没有福德，人们不可能拥有智慧。虽然说的话呢，这个智慧来讲啊，也值得人们喜爱，但是最值得人们喜爱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福德。那么这个福德众人都喜欢，依靠它能够获得满足，满心欢喜，愿望都能够实现。所以福德这个功德的话，是它的功德是穷说不尽的。可能在我这样讲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觉得满心的疑惑，不是说罗汉脱空钵吗？然后的话又讲到呢，光是有这个智慧也不行，那么呢大象这个脱衣这个装满了璎珞啊，没有智慧也不行。这个地方为什么福德第一呢？待会儿你会知道答案的。它这个地方的福德的话，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以悲心摄持的福德资粮，其实就是福慧双修了啊，就是水解脱分的善，不是简单的世间的有漏的福报，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说福德很超盛呢？我们待会儿看一下他的这个公案，把它简单讲完啊。那么兄弟五个就各执己见，就像刚刚你们三个道友上麦的话呢，就争论不休了，谁都不承许谁的观点，谁也不肯承认。那么依然坚持感情最好呀，或者说一技之长最好呀，那么或者精进最好。这个时候呢，福利王子说，那咱们这样吧，不如隐姓埋名啊，前往别处观察了解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对我们的兄弟各自恭敬赞叹程度的大小差别，以此来进行判断谁是世界上最殊胜的最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大部分要思考，你们真的也要思考一下。今天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那么的话呢，你到了这一块之后，我就希望请你思考一下，什么东西最值得我们拥有，什么是最美好的东西，一定要考虑一下啊。那么第十天的话呢，就对他生信了，说你这样来，当时中间有很多公，中间有很多啊，很多什么，就是他们四个五个人都出去了。出去之后的话，就讲到在每个地方去发展啊，去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依靠他们的精进呀、智慧呀、美色呀，那么的话呢，以及裁缝，确实都生活的蛮不错的，日子呢都很滋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福德福利王子更不一样了。那么福利王子呢，看到恶鬼啊，或者说乞丐呀、那么还有的话呢，正在被鞭打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些犯人吧。那么的话，依靠他的福德力，他都能够发愿说，依靠我的真实的福德力，希望呢所有的众生痛苦能够得以呢消除啊。他每次这样发愿都实现了。后来第四天对他很生信心啊，就是说，哎，你这样的话精进行布施，你每次走到一个地方的话呢，你都发愿说愿我能够圆满布施等等之类，你到底为了什么呢？那福利王子说，我只所求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因此而摆脱轮回大海而获求无上的佛果，这是我的唯一所求。那么第四天就很感慨呀，说善哉善哉。后来福利王子正式成为果王之后的话，就以佛法来治理国家，那么于是全国上下财富圆满，人民非常的安乐无比啊，庄稼很丰收，整个的话呢，这个国家呢，什么辩论呀、争斗呀、一些不如法的纠纷啊、争执，全都消失无余，强盗、疾病、饥荒都一去不再复返，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所谓的，这个就说是最美好的世界啊，那么的话呢，就是乌托邦的世界，在这个讲到稻芽呀、甘蔗这些所谓的话呢，发芽生长，人们记住牦牛啊、犀牛等等的这个牲畜。那么福利王像母亲对儿子一样的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在他的治理下的话呢，花果很繁茂，五谷丰登。那么在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之所以讲的这一点的话，也就要明白，当时福利王子就是他的兄弟就问他说，是后来福利王子依靠他的大福德当了果王啊，当了果王。那后的话呢，就是他的兄弟几个就相聚在一起了，说为什么你混得那么好呢啊，我们的话呢顶多能够小康生活呀，你现在居然当上果王了，为什么呢？于是呢福利王子呢就讲了两个方面，一个讲到非福德的过患，一个讲到福德的功德。那么非福德的过患是什么呢？说非福德就是很穷呗，很穷，非常穷啊，那么不去做财富，业障很重，它是会导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非福德的人，能够导致人很聋哑，聋和哑，面目丑陋。那么可能今天我这样说，有的道友不学佛的，有点说是对于那些盲聋聋哑的道友的话呢，是不是看不起？不是这样子的，是从客观现象来说的话，如果长得一些不庄严啊，长得呢就是比较聋啊，比较哑呀，驼背呀，从他这个果报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他前世叫恶意的鱼的这个等流果呀，或者说是这个果报，因此的话鱼报吧，显现上的话他就不圆满，长得不圆满。你们大家发现了没有？一般当官的话呢很奇怪，或者当明星的又有钱又有福报，长得又漂亮，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他前世的福报感召的。一般没有福报的人的话呢，又穷又丑又聋又笨又，他全都在一堆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是非福德能够导致人呐、聋哑、面目丑陋、身相非常的粗糙、缺乏光彩，就皮肤很不好了啊。那么的话呢，皮肤也没光彩了，眼根的六根也不聚，或者的话呢，缺胳膊少腿的。身体呢多病患，生下来之后的话，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或者白血病啊等等之类的，很难治愈啊。相貌非常的不端严，手指头呢被砍断，有的小孩生下来的话六个手指头呀的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声音也很难听，就是像破锣的一个声音啊。身心也很愚笨，只是邪见，心时常感觉不快乐，意识也很颠倒，疯狂错乱，贫穷困苦，常受人造谣、诽谤、歧视、污蔑，种性也很低劣。那么遭人记恨，敌人有特别的多，无情法的话呢也成为冤敌。我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他出门在外莫名其妙的就会摔跤呀，甚至棍子会打他呀，就是突然的话呢楼顶上掉个花盆下来砸他头顶上呀，就这样子的，无情法也成为冤敌啊。恶鬼、大富鬼、罗刹、横欲加害、良药，本来一副很好的药，他吃了之后反而成为毒饵。与亲朋好友总是不和睦，那么的话家人也不喜欢他，很是感受各种痛苦，语言 贫乏无力，说的话呢没有摄受力，众生呢不爱听他讲话，他一旦聚足财富很可怜，他的财富呢又被国王所享用，或者呢被大火呢所焚烧，或者的话呢被盗贼所偷抢，那么或者被水漂走，就是他不能拥有财富，即便呢偶尔聚足财富啊，那么这个财富呢也不会比他所拥有的。虽然说他很想去修财报福报，想很有钱，那么去做故宫当工人呀，做生意呀，做商人啊，反而耗尽之财，诸事不顺，钱投到哪块就，那么的话呢都倒霉。比如说看见股市正在涨啊，大家都涨得一片火热，他赶紧把钱投进去，马上的话呢就开始跌得一塌糊涂，然后的话呢所有的人开始做什么事情都来钱，他一旦进去就开始不来钱了，就这样的诸事不顺，非常的不成功，非常的话呢感受那种贫穷的畏惧啊。而且那么贫穷的人所转身的地方呢都是朽木，充满了荆棘啊，覆盖世间上所有的不愉悦的事情，不利于他的事情啊，都是恶的事情，都是非福德所引发的。所以的话呢，很多人说那怎那么倒霉呢，然后的话呢喝水就会塞牙哈，开玩笑的就会这样讲，其实这就是一个没有福德的表现，就是喝的水都会噎着你啊，就会呛着你。从这个地方来说，那么的话呢下面来看有福德的功德。那么赞叹福德，福德福利王子说，那福德有哪些功德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福德能够令人获得护佑，并且呢福德能够让人精进，就是有了福德他能够精进，有了你就想很想的努力的文思呀，或者精进的工作啊，也不会说感觉很疲倦。那么有了福德能够拯救寒热之苦，福德能够引来雨水的调和，风调雨顺。那么福德像如意牛一样的，像如意宝一样的，福德像如意树一样的，一切的所愿都能够成办。也就是说道门，我们有了福德，你其实不用说你非要干个什么才能来钱，你有了福德你干什么什么都来钱，你没有福德干什么什么都不来钱，就这样子的。所以福德的话呢是增长财富的这个因的，很财富只是福德的这种外现，一方面的外现了啊。那么的话呢，所以刚刚那道友说的非常好，有了福德呢不一定来说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会有钱的，但是有钱不代表是有福德，就是说看发愿力，比如好多出家人我们都发愿要解脱，不一定发愿一定要聚足财富，这样的话呢显现上的话呢我们会这个中产阶级啊，不太多钱也不太少钱，但是很多人的话他想聚足财富他就会发愿，那么愿聚足财富，总之呢依靠福德你会聚足财富的。而且的话你化缘的过程当中，就是因缘你也很圆满，那么福德呢长相也很庄严，众人看了之后就很悦意，非常的欢喜啊，看到你很欢喜。而且很奇怪，你这个有福德的人走到哪里都很吉祥，为什么的话呢，有的到我们发现了一些同事啊，他福报大的话走到你家里，哎，你们家里面就是很吉祥，他说什么话那么的话呢一说就中，那你做什么事儿一说的话呢就是你就能承办，他就是很吉祥的一个人。那么福德能够稳固好心情，而且福德能够呢让我们生在一个很好的种姓当中，比如说是我们会投身在一些国王的家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话总理是谁的话呢，我们会变成他的孩子呀等等之类的。那么福德能够获得美名远播，而且呢令人呢能够具足很多的智慧，能够广闻。那么上师老人家也说，如果我们文师啊，有的时候智慧增长不了啊，提高不了，上师说那你好好的忏悔业障嘛，积累福报，忏悔业障积累福报，你的智慧就开了。所以的话，有的时候到背书也背不了，般若也听不懂，这个过程当中，他上师就会说，那你好好的及时进账为信众发心啊，积累了福报之后，你就会广闻了，你就会自然具足智慧了。说福德也是令我们具足智慧的其中的一个因，反过来说的话呢，智慧也是具足，也是让福德圆满的一个因啊，它二者呢是双运的，待会儿会说到这个问题的。只不过现在讲福德超生呢，是说呢，福德它能够开启智慧。如果你福德很圆满，那么业障也比较，福德圆满之后的话，你的业障比较轻啊。一当轻的时候，你自然智慧就增上了，有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来说的。那么福德呢，使人具足财富，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人都是的话呢，喜事盈门啊。一方面长得又漂亮，一方面福报又特别大，然后又智慧还聪明，然后的话呢小孩又特别听话，一家人呢感情又特别好，婚姻又特别幸福，好像所有的一切的美德，所有的美好的幸福事情全都降临他身上了，这就是福德圆满的一种表现哈。那么的话呢还有福德增进能够使人文思，很多人不爱文思，来自于从小到大不爱读书哈等等之类的，这些的话呢也是没有福德的表现。还有呢福德能够灭除种种的病，福德能够摧毁呢使阎魔，最后呢这个福德的话能够连师傅研磨都能够替 听到你就恐惧啊。所以通过这个三十三天的天人呀，所有的天人对于有福德的人都赐予无上的天界的安乐。那么有福德的人的话，他能够统治天人，天人能够也能够赞叹所有的有福德人，并且的话呢，能够令有福德人圆满一切所欲和所需。那么的话，包括无亲法都会听有福德人听这个听命啊。刚刚是说没有福德人，无亲法都会应他上命，比如说路上突然一块石头，那么的话呢砸着他的头哈。但是现在有福德人的话呢，反而这个无亲法都能够助长他。比如说我买来片园林，哎，莫名其妙的话，这片园林突然的话呢就能够。他这个药材就是很珍贵的药材，突然我就发财了。所以的话呢，有了这个福德之后，买块地哦，那么的话呢，买块石头，突然捡块石头他就会发财。那么的话呢，前段时间我们有个老乡啊到学院来，那么的话呢，他就是正好路过马尔康那边的时候，就是稍微有点堵车，他就休息呗。休息的话呢，在水河里面看到一块石头，他就觉得那块石头很特别，他感觉很特别，他就要把它捡起来了。那块石头很大，几十斤哦，他就放在后备箱里面。那么拖回去之后，大家想想看，这是啥？是藏石，听说是藏石，居然卖了30万人民币。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的，无亲法都会听他的命，手下都会听命，他捡块石头都发财，真的是那样子，捡个摔个跟头都得发财，没办法的，就是福报挡不住。那么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福报，你捡块金子的话呢，可能莫名其妙的金子都会飞了啊。所以就是说是讲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福德非常非常圆满啊。因此呢，通过这个两个方面对应对比之后就清楚了，就是说啊，后来福利网就知道，他说呢你看讲到这个福德的功德以及来说的话啊，非福德过患乃至福德也能成佛啊。他就说到这个问题之后，于是的话呢，大家想说，那为什么福利王他有那么大的福报？那么这个福德单单那个是个福德吗？没有智慧他怎么叫福德呢？其实不然哈，我们通过他的发愿力，就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福报，通过他这个就会明白，他完全是以悲心摄持。他说希望我的福报能够给所有的众生带来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安乐，所以他这样的发心啊，心量特别的广大，已经的话呢不再是为自己吸取福德，已经是以悲心的心摄持和智慧的心摄持，所以他才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福报的。那么的话呢，那我们说他有那么多钱啊，他干什么呢？那么福利王的话，他就用金银财宝满足整个南瞻部洲所有众生的愿望，然后再引导他们各个行持十善法，最后的话呢，以此缘故，南瞻部洲的众生再没有任何的穷困啊，人人快乐幸福，每个人都拥有势力，每个人的话呢都诸根具足，无残无缺，又享有丰饶的财富，受用圆满，金银财宝每个家里面都充满了仓库，哎呀，这是我们最需求的了。我们都希望每个道都幸福，每个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每个人的话都很幸福的，都如此啊。那么的话呢，不仅个人安乐如此，庄家也是丰收，喜获丰收，同时争斗强盗灾荒全部都远离了。曾经这样的社会，在很多人说的话呢，形容是乌托邦的社会啊，世界说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但是真的能实现的。只要大家人心向善的话，最后呢依靠行持十善业能掀起这样的社会啊，那么也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吧。那么争斗呀，强盗灾荒全都远离了，瓦砾石块都消失了，那么地平如掌，就是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现在大家很害怕雾霾，所谓的雾霾的话，那么在以后我们如果说是福报极大的圆满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雾霾呀、什么瓦砾呀、石块全都没有了啊，鲜花水果四季常聚，风调雨顺，欣欣向荣，众人呢居住犀牛以及牲牛、牦牛等牲畜安乐，福报都增上的。而且呢，人们能够自觉的说是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就是说是人们的行为很自律了，不会什么偷盗啊、抢劫呀、邪淫啊，这些以后这样的非法的手段呢谋取财富绝对不会有的。所以的话呢，每个人的财富都获得极大的安全，极大的一种呢这个是守护。后来依靠他如此广积福的因缘，南瞻部洲的众生死亡之后的话，还都即刻转生了天界，那么大多数转生在四天王天中，那么福利王令无数众生获取了今生来世的安乐和利益，最后的话呢，死了之后数千众生和眷属和他一起转生在兜率天当中，这就是我等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好，我这样讲的话呢，就是你们有很多疑惑，不学佛的人说，但是你们的说法我们先不管好吗？你们疑惑后面都会清楚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完了这一点之后的话，相信大家认为呢，最美好的东西应该是福德，有了福德就会长相很漂亮，那么长相漂亮众人看到你很欢喜，而且呢会记住心愿，你自然而然的话呢，心态会挖掘你去做就说是一些明星啊发财很容易的事情，这就完全都是因为福德导致的。那么我们下面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金钱，那么到底金钱能不能够 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呢？刚刚说福德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实现我们最美好的幸福生活社会。那么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最提倡的市场经济，那么的话呢，这样的金钱啊，在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当中，这样的金钱能不能够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那么如果说是它不能的话呢，那美好的生活和社会又如何才能实现？刚刚从佛教的角度说的，或许很多不学佛的人根本不能够相信啊，他认为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的，那暂且当神话就可以，我们先放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来考虑第二个问题，就说客观的分析一下，金钱能不能够为我们买来幸福的生活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讲一个故事，然后让你们来进行判断。其中有两个病人前往医院就诊，其中一个是急性阑尾炎，那么另外一个是重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医生就诊坐诊啊，重感冒患者他说我愿意出10000人民币做红包给医生来给我治病，而急性阑尾炎的患者只有看病的钱，可怜巴巴的，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包红包给医生。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医生你该怎么办啊？下面到的话呢，要看到大前提啊，金钱能不能够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如果你的话呢，在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你加入道德了，你说从道德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肯定要给急性阑尾炎看病，因为他生命很重要。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大家很清楚的，完全的话呢是通过市场的需求和这个价格来衡量的啊。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就说作为医生你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么下面的道友在麦上道友呢回答一下哈。朱元白请回答，如果你是医生你该怎么办？请大家抓紧时间哈、啊，把你们的下面的调成自由说话模式。哎，能听见，稍微大一点声可以。你讲。
如果我是医生的话，我想法还是先给那个阑尾炎患者看病，因为重症阑尾炎、急性阑尾炎患者他真的会死人的。在这个死人这个和那个钱之间的话，我想的话，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如果就是即使没学佛的话，那么我想可能还是要去给这个阑尾炎患者给他看一下。当然如果是换一个情况，如果两个人都是重感冒的话，一个人又是给10000块钱，那肯定是给那个10000块钱的那个看病了。我是这样，
但是你要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在目前这个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的话呢，很多医生他会这么做吗？我甚至给他出10万人民币，他会给急性阑尾炎人看病吗？你客观的说一下。
这个如果他们这个两个病患者不是同时出现在这个医生面前，如果就是就是
我现在就让你同事出现面前，你不要选择，现在就是同事出现了，我只要选择你给谁治病。
如果同那我肯定还是给这个急性阑尾炎患者先给他治。
好，你比较有医德哈。行，看下位道友，下位道友怎么说。常鹏，请问你怎么看待，如果说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医生，你给谁看病呢？你给谁看病？调整自由说话的模式啊。很多人认为说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的话，医生也有可能给重感冒患者看病啊。可能关一下吧，声音太吵了啊。那么的话呢，这个有的道理说是，那也不一定啊。我们本着医德的角度，我也会给急性阑尾炎这个患者看病，因为确实来说的话呢，生命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会发生，确实没错。那么的话，怎么现在声音那么大呢？那么吵啊，请你们不说话的可能把你们麦都关了吧，好吗？好，谢谢啊，否则太吵了。本来是我们像这样的辅导，如果互动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因为就是但是那个好像比较吵了，你们把那个麦先关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也就是说大家应该听明白，就是这两个方面都有道友选择，我看就两个，很多的话呢是选择呢，也是说是给钱的人谁先给钱，那么价格高的我就给谁看病，有的人说是我本着呢医德给阑尾炎的人动手术。那么这两个是代表两种观点，是蛮好的，不错啊。其实就这两种了，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两种观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听不见吗？你们不会吧？应该听得见是不是？对哈，应该听得见的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分析一下，也就是说的话，在这里呢要看到一个问题，也就作为医生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价格，谁出的高的价钱的话，他给10000块的人红包让先看病，这对医生来说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要怪就怪出钱的那个人，对吧？他抬高了价格，他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这是他的问题。那么的话呢，我们说是还有第二个，作为这个 急性阑尾炎的患者来说的话，他没有钱嘛，那么做医生如果主动他看病的话也是很好的。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说要分析金钱能不能够买来幸福生活。那么如果说是医生决定依靠价格的高低啊给感冒患者治病的话呢，那么急性阑尾炎就耽搁了他的看病，如此来说的话他的生命就没有保障，所以那就说明金钱不能够完全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至少在这个里面也是这样说明的。比如说我急性阑尾炎的患者如果完全以市场经济把它作为说是看病的这么一个需求的话，那么我们的健康就没有保障了。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金钱的话它不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的一生，比如说是一个医疗系统，甚至的话呢所有的金钱也不能够完全进入到我们的伦理系统。那么如果说金钱对我们的伦理进行定价的话呢，还有呢对我们的医疗系统进行定价，进入到这样的系统过程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很难保障的。所以有的时候的话呢是以呢病人的一种诊断的需要，什么时候该看什么时候不该看，可能以这个来作为衡量的标准，有的时候的话呢是以其他的作为标准的。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明金钱不能够作为唯一的幸福生活的这个标准啊，这个要清楚的，不能够买来幸福生活。那么我们说是美好的生活和社会怎么来实现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清楚的，如果说是福德，我们刚刚分享金钱是不能够完全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但是刚刚讲福利王子的公案就知道的应该是福德。那么的话呢是福德它为什么能够带来幸福生活，因为福德它就意味着丰衣足食善业存世，那么而善业的话就意味着道德存世人心贤善，而人心贤善就意味着人心美好，而人心美好就世界就美好。所以我们说是整个美好的生活和社会怎么来实现的话，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福利王子的公案和刚刚那个小小的故事进行对比，可以暂时先说是福德好吗。那么话呢当然到我们对此都不敢苟同的，没关系的，我们今天一堂课都是讲这个问题的，相信到最后你们会接受这个结论的啊。那么接下来说的话呢就是第三个问题，福德怎么等于金钱。那么如果福德等于金钱的话，依靠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是不是就完全实现了全人类的幸福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几个道回大家好了，不要太多道都把麦开开，这样效果会不好的啊。一位道友啊就是袁山，你认为呢福德等于金钱吗？如果说是等于金钱的话，依靠这个我们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话，是不是都能够完全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啊？经济学家很多认为说是依靠我们的经济增长啊，到一定的这个限度就能够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你认为是吗？啊，这个地方你说一下。
鼎鼎上市三宝弟子袁航，我认为不等于福德，金钱不等于福德，因为如果金钱等于福德的话呢，也就是说富人永无烦恼，他应该永生下去啊，他也应该成佛，但实际上金钱有了钱的富人相当程度上是非常痛苦的，自杀等包括在股市中财富尽去失这种情况也是出现的，所以福德的概念远远大于金钱，不等于金钱。以上是弟子回答。
好，那如果说依靠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话，很多经济学家他会通过这个系数啊，这个增长的这个比例啊，他来衡量的话呢，国民就是说人们的幸福，他们认为说是全人类的幸福和福祉的话，完全依靠呢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完全可以得以实现，你认为可以吗？
不可以，弟子认为完全不可以，因为这个幸福和 GDP 是两种东西，幸福是内心的感受，它不等于金钱，而 GDP 是个简单的数字，何况这个 GDP 只算了国内生产总值，比如说我借给您十块钱，您再借我十块钱，在 GDP 上显示我们居然增长了二十块钱，这个数字是非常不可靠的，也是不可以作为我们内心幸福的这个参考值的，它的数字本身就是错误的。
好，这是到我们的一种观点哈。行，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确实来说呢，福德不等于金钱的，金钱只是福德的一种表现而已，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福德远远大于金钱的，有金钱不代表有福德，但是福德一定会有金钱，只不过的话呢，你看我们说是有福德的人像上师，他事业特别的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一些龙天护法呀来注意的话呢，无情无都能成都能够去承办上师事业，所以的话福德不等于金钱。那么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菩萨对生病很严重的病人他会尤其看护，这就是现在所提倡的医德，即便他没有钱，在菩萨眼里面众生的生命是无比的尊贵，那么甚至超过了自己的生命，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是佛教提倡戒杀放生等善行嘛，这样的深厚的福和深厚的为什么要福德呢，福和德是相依存的关系的， 当然是我自己思考的啊，分析的，深厚的福和深厚的德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德才能够有福的。那么的话呢，这个德是什么呢？当然从佛教的观点来讲，就是十善业啊，他所行持的这个功，这个德，比如出离心的功德、菩提心的功德、悲心的功德，就是叫这个叫德。那么我们说是的话，在这个一般是厚德载物啊，也是这样子的。那么深厚的德和深厚的福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同小鸟一棵大树。你看小鸟拉的粪，它能够滋养大树，反过来大树又能给小鸟提供栖息的场所。那么通过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发了菩提心利他的这么一个功德啊，持戒的修行空性的功德，这个功德就能养慧养福。那么反过来说，福德增长之后的话，又会滋养这个功德，我们的德又提升。所以的话，在市场经济当中，这个金钱完全它不能够以伦理道德作为强大的依存。如果说经济它离开了伦理道德作为强大的依存的话呢，像古代所提倡的厚德载物啊，那么如果没有德，没有厚深厚的德，德不配位的话呢，必遭殃祸嘛。如果他没有德的时候，即便他有金钱，依靠他前世一些福德啊，或许有些金钱了，显现他的福，显现他的金钱，但他本身德不去，那这个时候德不去的时候的话，刚刚说了金钱不代表福德，但是有福德人肯定会有德，但是有金钱不代表有功有德哟。那么这么一个大老板，他特别有钱，但是人格特别恶劣，甚至的话呢无恶不作，这个时候的话，依靠他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强大的依存，反而依靠他的金钱能瓦解人们对道德的依存。比如说今天我出钱，我以人民，我可以拿10万人民币，只要的话呢，就是说是你两个好朋友之间，你能够说出另外一个好朋友，你的好朋友的过失，或者说说的话，你打他一巴掌，我就给你10万人民币。我如果这么出的话呢，有的人他会背信弃义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坚守道德的。在金钱的诱惑当中的话，很多人能够坚守自己道德底线的人，我们说是也有，但是的话呢还有没有的人。那么没有这部分人的话，依靠金钱，他本来有道德底线，慢慢的就会瓦解人们对道德依存，因为他太穷了，他太渴望钱了，孩子也需要钱。所以的话呢，比如说老话题，老人倒了服不服，就这么一个话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又牵涉了道德，又牵涉了经济。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当中的时候，如果说我一旦扶起来老人，他要讹我们的钱呀，那么这个金钱就会动摇我做好事的道德，我不敢做，因为他会讹我一大笔钱，我赔不起，我扶不起。不是我不敢扶，是因为的话呢，确实这个人呢、啊、人心太难测了，尤其现在这个经济的冲击的情况下，很多人的话呢变得没有道德了，我讲道德他不讲道德怎么办？算了，一走了之。所以的话呢，这个金钱就会动摇我们做好事的道德。所以钱能够令社会繁荣，经济发展确实能够摆脱贫困，这个的话呢完全不用否认的，确实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方面啊。但是同时金钱也挤兑了人们的公共利益感，就是个人至少门前雪越来越自私了，那么破坏了内心对金钱，对这个金钱破坏了我们内心对金这个友情和爱情的美好啊。那么比如说上学期间大家肯定都经历过吧，父母学校它会实现一种金钱的激励制度，那么由于金钱的激励的话呢，这个市场经济引入到了教育当中的时候的话，会破坏，会有种可能性哈，会破坏孩子们对学习的真正兴趣，会使学习的意义变味儿。那么学生呢，他为了赚钱而去学习的，为了赚钱去学习，本来爱读书爱学习是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的这种态度，那么依靠经济的激励的这个制度的引入啊，金钱的这个引入之后的话，有可能啊，会是某些孩子的话呢，那么呢失去对学习的真正兴趣，但是的话他想说有金钱激励的话呢，那我就去学习。所以你培养的不是真正的他对学习的爱好，而是对金钱的爱好。后来他就知道我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么的话呢，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是认为说我上一个好大学，一个好的专业，那么比如说我上中国的前十名的大学的话，他的就业就会高啊，比如北京啊清华的就业就会高，甚至来讲他的工资起点高，比一般的工资高，这样的话呢，他以这个作为起点，不管我喜不喜欢这个专业，不管我深不深入这个专业，我就是要学这个大学，我都要读这个大学，以这个作为动力进去。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个教育来讲也是一种呢损失。另外的话，我们说是如果你真的是随着这个经济增长来讲的话，那么很多人是说发现的话呢，确实呢这个 GDP 的增长和人类的幸福美好生活没有必然联系，那么它并不能够实现全民的福祉啊。我们渴望追求美好的生活，那么这个时候美好的生活并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不是经济金钱能带来的。所以的话呢，大家都开始思考说，那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美好的幸福的快乐的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它。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的啊。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下面一个，就是说第四个。那么为什么，如果说金钱不能够完全实现全民的幸福感，那么为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钱，或者我这样说的话大家就说以偏概全，我改一下也可以吧，好吗？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吧，好吧，都特别喜欢钱啊，都喜欢金钱，那么的话呢，喜欢钱的人占大部分嘛，是不是？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呢？那么 A 花钱买享受能生活得更好， B 的话呢拥有金钱就能够记住安全感幸福感， C 金钱是身份地位权力荣誉成功风光幸福的象征，拥有金钱就拥有身份，那么拥有地位拥有权力拥有荣誉拥有成功拥有风光拥有幸福，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拥有，尤其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甚至的话呢，一种呢不共的，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的话呢，一种特权感也会滋生出来的，我就要买最贵的东西，那其实我并不一定需要，但是这是我特权的象征，我能买你买不起。第一，金钱的话能够呢买来一切甚至爱情。那么很多道门选项，你们打选项就可以，我这样看也可以啊。很多道门选项的话呢都是说是只能选其中一项啊，其中一项 ABCD 的都有， ABCD 都有的。我觉得话呢可能这个不一定代表你们的想法，有这个，尤其佛教徒他可能对这四个都否认的，但是很多世间人他之所以爱钱不外乎这些了，就这四个方面的。那么的话呢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对不对呢？是不对的啊。花钱买享受能够生活得更好，其实不然。我们出家人那么的话呢没有更多的钱，就是一个小小的三乘以三的九平米的小奔科，那么小的房子，我们生活的也很好，也不见得生活的比大家差呀，对不对？那么的话呢，拥有金钱就能够居住安全感、幸福感，这也不定对。为什么不定对？其实的话呢，有的时候，春天的一缕春风啊，甚至的话呢，我们说是夏日的一凉风，或者说是当小孩的话呢，对我们张开这个微笑的笑容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很幸福，对不对？对年轻爸爸妈妈就感觉很幸福。其实这个钱的话呢，不一定说是一切是这么在主安全感、幸福感的，甚至我们说和钱无关的一些东西，那么的话呢，莫名其妙我们的内心就会被感动的，就是突然一缕阳光，刚刚讲到了一丝凉风，甚至小孩的一个红颜的微笑啊，甚至我们说年迈的父母亲对我们的照顾，都可能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满足和温暖的，这个幸福感也会产生的。这个点大家应该不会否认。那么的话呢，说金钱是身份地位、权力荣誉成功风光幸福的象征，以致来说金钱能够买来一切和爱情的话呢，这两个是绝对不合理的。我稍微破一下啊，因为破的目的是为了引发我后面的观点，这个地方简单的破一下，我完全是破世间人啊，不是用佛法来破的，用世间人的角度来破的。比如说的话呢，当金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那么它就会排挤掉其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的话呢，现在我是做艺术的啊，我是画画的，甚至来说的话呢，我们是就是男女之间会谈感情，如果说一旦金钱啊进入到家庭或者伦理道德方面的时候的话，它确实会失去艺术品的本身的价值，那么甚至的话呢会失去爱情本身的价值。比如说的话有个故事啊，那么有个女的她想要挣钱买 iPhone 6或者 iPhone 5吧，他挣钱的方式的话呢是在网上发布说出卖自己拥抱，一次10块钱。那可能有的人的话呢，他觉得呢我需要关爱，那我想试一下，我就拿10块钱买你这一个拥抱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是通过这样的金钱交易，这是真的事情哈。那么这个例子很小啊，但是的话呢引发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说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如果说感情都能够由金钱来进行支配，那么的话呢我们选婚姻选伴侣都是通过金钱来进行支配，他家有没有钱，我嫁到他家里面能不能够保证我的生活，那么能不能保住小孩的生活，我的生活能否无忧，如果说是全都从金钱来进行支配的话呢，所以那么有些东西像刚讲的伦理道德、感情、友情、教育、艺术品，这些全都放在市场上明码实价来标价出售的话，那么进行分配的话，那么感情、伦理这就成为商品了。那同时的话它被市场化了，进入市场了嘛，那么明码实价进行交易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的时代是这个孝品不现在是孝品不孝娼嘛，那么的话呢同样的这就是进入市场经济了。那么进入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我们的感情会受到冲撞的，比如说是小事太多了，这个孝品不孝娼的这个时代的时候的话，他们明码标价出售，那么的话呢多少钱，对不对？做不进行多少钱，这样的话呢对其他的家庭那么就是个冲撞，而家又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单位，那么对社会也是个不平稳，也是形成个冲撞的。所以的话，如果一旦进入了这个社会，进入了这个就说是这个金钱进入家庭的时候的话，那么感情、伦理和艺术它的教育真正的意义就会被消解、被会轻视、会被排挤掉。所以你买来的这个拥抱啊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抱， 因为真正意义上拥抱是真情实感的流露的，不可能是依靠拥抱来获取利益的工具。所以很多时候，如果爱情变成了获取利益的工具，如果变成了你们获取幸福的工具，那么这样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你把爱情当成了交易来买你明天的幸福。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呢，没钱的人家里面蛮快乐的，反而有钱了家里面不快乐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钱在破坏家里面感情的不平衡。比如说那么老公挣钱了，他会自身一种骄傲感，我在养家。那么我在养家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家里面孩子呀妻子要听他的，一旦不听他的，对他不太这个是说是稍微呢违抗的时候的话，他就觉得凭什么呢，我那么辛苦。反而这种金钱如果一旦进入到家里面的时候，他不说我养家是我的男人的责任，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从这方面想的话，他就不会破坏家庭的平衡。但是如果说这个金钱来权衡一个人的能力，那么的话呢，付出的时候不是荣誉感的，不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这个金钱反而进入家里面，它会破坏家里面平衡哈，反而不快乐。所以如果说你认为钱能够买到一切，那么这个人是很难有真情实感的人。那么对于一切他都会用金钱衡量，甚至我对他微笑，我对一个老板微笑，哎，他就会想说干嘛这个人对我微笑，是不是以为我有钱呀，要讨好我。如果说身边咱们出现这么一个有钱人，确实也够倒霉的，也很可怕。甚至我对他的微笑，他就会怀疑我的真诚，我靠近他，他也怀疑我的真诚。他所有的一切都用钱来衡量的，其实的话呢，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比如说的话呢，我们说是大悲心，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就是以及来讲呢，少欲知足，还有出家那种寂静的安乐，都是用钱买不到的。友谊也是用钱买不到的哈，这个要清楚的。所以的话呢，到底金钱买，为什么金钱不能买到一切啊？我们清楚的，金钱确实的话呢，它可以买到房屋，对不对？但是它买不到温暖的。金钱可以买到药品，它买不到健康。那么金钱可以买到书本，但是不一定买得到智慧。那么金钱可以买到床铺，但是还买不到睡眠。因为所有的美好生活乃至于美好的心灵，与物质的极大丰富没有绝对联系的。你即便拥有最多的金钱，但是不代表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最快乐的人的。刚刚说了，金钱还有很多东西买不到的，像友情、感情和爱情是金钱不能交易。如果真的金钱能交易的话，那不是真正的感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那么上面也说，如果我不喜欢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喜欢千万富翁也嫁，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以钱来作为权衡的，所以钱不能够购买真正的友情和爱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社会，那么一些舆论导向变味了啊，然后的话呢就什么嫁富二代等等之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谈这些。总之的话呢，今天呢主要是围绕这个金钱，前面五个问题已经说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思考一下，稍微在做理顺。那么金钱能不能够为我们买来幸福生活？金钱能不能够让生活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二，那么美好生活的意义和金钱到底有什么关系？三，金钱到底有多值钱？能不能买到一切？第四个哈，金钱本身能不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怎样才能让金钱带给人们真正幸福？那么围绕这四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因为以上种种看法不同吧，那么树立正确金钱观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什么重要呢？作为修行人来说的话，应该有个正确认识。什么认识？当时说到了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如果你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的话，不但呢与自己的生活修行不矛盾，而且没有钱财你心里面也不苦恼，有了钱财你也很开心，还可以快乐做修行慈善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今天要谈这堂课呢啊？当然在这堂课前面我们加了很多的内容让大家进行思考的，到底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那么树立正确金钱观的意义，确实的话说了，我觉得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是能够更好的快乐的活着。我们前面那堂课怎样面对痛苦，也是为了更好的快乐的活着。那么这一堂课同样的，你懂得了金钱的意义的话，你就能够善加运用金钱，你的心态也能够善加调伏，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更好的快乐的幸福的活着。我觉得人啊，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那么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乐的活着。那么怎么快乐的幸福的活着呢？那么的话呢，快乐的幸福的生活金钱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就像前面讲到的怎样面对痛苦，当你痛苦远离了，那你的幸福生活就有了嘛。那这个地方的话，有了金钱不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了正确的金钱的观念，你就会有幸福的生活的。再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关于这堂课的开示，上师呢讲了三个方面：金钱的本质，第二个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善用好钱财的功德，讲了三个方面。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好，那么的话呢，金钱的本质， 金钱的本质的话呢，上师讲了两个方面啊，说不善不恶，不美不丑，不吉不利。那么第二个呢，明白了金钱的本质是不善不恶的时候，就要躬行中道，不堕两边，既不爱钱也不恨钱。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呢，我提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到我们回答哈。金钱的本质是不善不恶，不美不丑，不吉不利，这是从哪个角度来说的？当然这可能这话一般不学佛的道答，反正只有辅导员或者学佛的道才回答啊。从明因的角度来说呢，还是圣因的角度，这个金钱的本质是不善不恶，是从哪个角度来说的？袁航，你可以先回答一下啊，几个道友先开麦好吗？否则会影响大家的视听啊，大家就是好好的维持这个秩序。袁航你先回答一下，你说是从明言还是圣意的角度，不善不恶，不美不丑？
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名媛的角度，因为金钱说到本质，它是一个无情法吧，这应该不是圣意的角度。
那如果说是名媛的角度的话，你怎么理解这个不善不恶？你现在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是不善不恶的呢？
因为就像说的，这个金钱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总，就是是一个没有怎么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它是我。金钱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总项，我们给它归纳的是一个总项，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如果是具体的东西，它就是实际上是纸或者什么一个物质。所以说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总项，它是没有任何特质的。
按照你
这么讲，
我问你，那所有东西都可以说是不善不恶了？
我们
所有的像草木啊，都是不善不恶了，是吗？都可以这么说，是吗？药草也是不善不恶的，比如金钱草或者其他的药草也是不善不恶的。按照你这么来讲的话，你说是无情物嘛？你第一点。好，我看下面一个道友哈怎么回答。刚刚袁航是这样来说的这个问题。第二位道友，我看你啊，又是妙题啊。你们可以想上麦道友可以接着排，就是那你请讲啊。你说这个是不善不恶，它是从名言的角度还是适应的角度？袁慧
老师
啊，你请讲。好，
那个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草木什么的，弟子认为也是不善不恶，不美不丑，它就是这个一个中性的东西。金钱也是这样的，看你用在什么人的手里。如果用在善人的手里，那他们就是变成善的；如果是恶人的手里，他就变成恶的。所以说，它本身没有什么自性，是就是不美不丑的，不善不恶的。
按照你的说法来说的话呢，所有的都是不善不恶了。砒霜，还有一种呢，中草药，很好的一种中草药，它都是不善不恶吗？
很好的中草药也一样，看你用在哪个方面。如果你治病救人的话，它就是善的；如果你用在毒害人的方面的话，那它就是恶的。
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哈，行，那么的话呢，当我们讲的还是蛮不错的。我看很多公聊当中呢，大家打的字也不错。我总结了一下啊，非常感谢管理员一直在很好的配合。那现在就可以停下了，可以的。那么很多道友的观点，你们很快速的留过，我也全都看完了。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说是观点呢，到我们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有的道友说是名言，有的道友是说圣言，说圣言的比较少啊，说名言的比较多。说名言当中为什么不善不恶？你们的观点都认为说是这个金钱是双刃剑，看你怎么用，几乎就这样。的观点，不是金钱本身的话，它你不能说是好，也不能说是坏，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对不对？我看大部分的道友几乎都是这个问题，都说这个金钱呢，它是无情物的，它本身没有善没有恶，主要是看使用的人啊，非常好啊。那么他从这个地方来说呢，我们再来看上师怎么讲的啊。上师为了说明金钱的本质是不善不恶，不美不丑，不吉不利的话，那么我们看上师引用的是个公案啊，四种说法，我们就进一步分析，就不难得出上师从哪个角度来说的金钱的本质是不善不恶的。第一个，上师用了佛所行赞的这个校正，钱财非常宝哈，这一点。第二个的话呢，用了钱本草。第三个呢，用了大宝基金啊。第四个呢，是间两位经济学家的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那么通过四个这个了，我们来一一的看到底是名言还是这个圣言啊。当然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我们说在这点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简单讲一个什么叫自信啊。我们来分析啊，所谓的自信大家很清楚的，比如说火是火的自信，那么的话呢，水是水的这个潮湿的自信啊。比如说白布，那么白布它如果能染成红色，那么红色它就不是白布的自信，对不对？那么的话呢，如果红色它真的是白布的自信的话，也就是说当白布有的同时，它就应该是红色，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只有呢把白布依靠红色的染料染的时候才能变成红色，对吧？同样的道理，而且呢时间久了红色还会褪色，那就说明红色不是白布的自信。那么红色不是白布的自信，同样的道理，金钱善和恶能不能说是金钱的自信呢？ 也不能我们下面再来分析所谓的一个自信是这样子的，它一定是不关在他原来改变他的。比如说的话呢，所谓的自信的一个法有三个特点，信名为无作，不带一法成，这是中观的哈。我简单用大白话来说，也就是一个自信的法的话，它一定是说呢，它本身就这个样子的，由他法造作而成的。如果说是通过他法造作而成的，就不是本性。举个例子，本来的话呢，人本善和人本恶的问题一样啊。如果人真的是本善的话，我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哦，一个猎人堆里面，我依然还是保持我善良的秉性。事实并非如此，一旦到了很恶劣的环境当中啊，耳濡目染那些坏习气坏毛病，我一个好小孩就变成坏小孩了，那就说明人性不是本善的。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人性它是本善的话，它呢就不会依靠这个恶劣的环境，它就会不会变。但是我们大家发现会变，然后人性本恶对不对呢？人性本恶的话呢，它也不是，如果本恶的话，大家会发现它到了一些很好的环境啊，一些出家人的僧团当中呀，或者非常慈悲的环境当中，哎，它慢慢变了，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在比如老虎的小，就是生的小老虎啊，把它放在那个羊堆里面养的话，这个小老虎它慢慢的它也会变得很好，很，所以它不会那么的凶残。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到底人性本善本恶都不能说。当我们说法师这样说错了，上次明明说人性本善，上次那个善是从如来藏来说的啊。如果名言当中的善和恶，绝对是不能这样说的。我们要说是大无为法的善，那可以这样讲，人性是如来藏的角度来说。但是人性你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我刚分析了，所谓的自信是绝对不改变的，也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你把我放在任何地方，我都这样。比如说火，那么火的话，火的热性它会改变吗？不会的。一旦火形成的同时，它的热性就决定铸成了，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一个人事物的本性本质你们要决定。我现在讲把这个条件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讨论痛苦的本质也好，金钱的本质也好，就可以通过这个条件来进行衡量。任何一个事物的本质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不是由他法造作而成的，不是通过其他因缘造作而成的。比如说我这块白布染成红布了，这个红布不是我白布的特色，不是我的本性，红色不是我白布的本性，红色是红色的染料因缘造作而成的。如果说我白布的本性，当白色成立的同时，我白布都成立了，是这样子的。第二个，那么不关待他法，我是独自而成立的，我绝对不关待红色的染料来把我染成，我就是独自而成立我的白色的本性白布。所以如果这两个特点不具备的话，就不可能是本性。那么同样的，比如说火的热性，当火的热性它就具备这两个特点，那么呢，火的热性谁造作而成的？没有谁造作而成的，它就这样子的。那么的话呢，缘起法啊，那么在这个火的热性关不关待他法？不关待，只要有火的同时，我的热性就成立了。我不是通过其他的来加温而成的，比如热水是不是水的本性？不是。为什么呢？热水是通过水慢慢加温，有了温度变成热的啦。这个热不是水的本性，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的话呢，我觉得懂了这个问题，曾经大学研讨会上讨论的一个问题，说人性本身是本恶，我觉得一下就能通过佛教的智慧辨析得非常的清晰。如果人性本善，本善就是说根本不会改变的，它会不会改变？会呀、啊，善的这个本性到了一个恶劣的环境，它会改变的。那么的话呢，扛不住那个恶的势力啊，它慢慢就变了啊。还有的话呢，这个恶的人到了好的环境，慢慢的也变好了，他有点羞愧不好意思，天天晃荡胡作非为，也会变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恶人永远不变的，从头到尾全都是坏的这样的人的话呢，不会，他也会偶尔会有一种恻隐之心，看到老迈年迈的母亲，看他可爱的儿子，他会动恻隐之心，心会柔软的，他一刹那善性会有的。那就说明什么问题？人性不是本恶的，人性也不是本善的。那么真的人的话呢，是如来藏的光明的大违法的善，那样这样说是可以的哈。善和恶观待那个不是。那么这样的话明白了之后，我们来分析这个本性的特点就明白了。就是说是我刚刚是从本性的条件里面进界定啊。同样的，那么的话呢，这个金钱的本性就好界定了。金钱本性你能说是善吗？如果它是善的本性，也就是说通过其他外缘它不能改变，但是会改变的。比如说是我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会依靠我的心态，如果这个时候的话让指使这个人用这个去杀人，对不对？那就说明的话呢，这个金钱本性不是善，它在外缘的情况下的话，它会改变变成坏事儿。那么金钱的本性是不是恶呢？它也不是恶，它如果本性是恶的话，但是我的话呢，依靠心态的因缘、善心的因缘，还有地震的外缘呢，我可以用金钱去行善，那就说明依靠外缘，这个金钱的性就变了。就像白布，那么的话呢，遇到黄色就是黄色啊，遇到红色就是红色，那就说明它的本性来讲的话，既不是红也不是黄，它的本性 应该是一种无设哈，是个无设，是个摆设。同样的，金钱本性的话，如果说遇到其他的外缘，它就变了的话呢，就说明它本身来说的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的啊。如果它本身是善是恶，它就不会改变，但它本身都在改变，因此它本性不是善不是恶。你说的非常的好，感谢各位道友们，你们所有的观点几乎都是，跟我这边分析是一样的吧啊。因此的话呢，这个不善不恶的本性来讲，本性有两种，一种明艳的本性，一种适应的本性。适应的本性是空性啊。那么等等之类这个道理的，这个地方讲明艳的本性。当然这个明艳的本性主要从唯识的观点来说，你的心是善的，万法唯识嘛，那么呢就决定这个事物本身就是善的。如果说你心是恶的，那么就决定这个事物是恶的。所以的话呢，就像你们说的，这个中草药它本身的话也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如果遇到一个良医的话，这个中草药就变成了非常殊妙的好药。如果又泡庸医的话呢，完了，那药配的不好的话就反而害命，对吧？所以的话你们非常好啊，这个地方讲的很好的。那接下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的话，上师呢就从四个角度也讲到了，就是不善不恶的本性啊。那么不善不恶的时候说，非佛所行站里面讲到钱财非常报，那么钱财非常报其实这个校正呢也是想说明的话是不善不恶的本性。为什么？因为钱财不经观察的时候它很诱惑人啊，我们大家都喜欢钱的啊。如果今天来听课的人，我承诺说，一个人发1亿人民币，你们高兴死了啊。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不高兴的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会喜欢这个钱的。所以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便它是虚幻不实有违法，但是的话呢，这个钱，它像水泡一样的，很漂亮，很绚丽。所以的话呢，而且呢，通过金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买到我们向往的房子、大房子啊，甚至的话呢，这个好学校呀，那么的好老师呀，我们都渴望这个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我们说是钱财，但它不是真正的财宝。为什么不是真正的宝呢？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下来你们看一下我的 PPT 啊。这个宝有六个意义的，就是根据诸经要经里面讲到，稀有业、离垢业、势利业、庄严业和最胜业和不改业的。那我们对比一下，当然这个地方说三宝哈，但是我们说推荐世间的宝也是具足6亿的，比如黄金。那黄金的话呢，它是稀有的，它是。那么的话呢，不是贫穷可以得的，而且呢，黄金的话呢，它就是比如说像玛瑙啊、珊瑚呀，也是呢，珊瑚它是内外银澈的啊，像玉石之类的，它体无瑕秽。那么的话呢，像势利，依靠这个宝的话，它能够遣除我们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之类的，比如带玉石的话，它可以遣除你的病毒啊。还有庄严意的话，带这个宝石的话呢，比如说我很庄严啊，庄严我们的这个容貌啊，令人感觉很舒好、很美貌。还有最胜意的话呢，这个珍宝它比石头啊这些肯定珍贵的，是珠当中最胜的东西。还不改意的话，像黄金啊，怎么烧打磨练它不改的，这是它的本性。那但是你们看钱财，它就是不改意吗？一把火烧了就没了，什么烧打磨练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所以的话是纸币而已，就像刚刚袁航说的。那么的话从这个六个亿来说，会发现真正的钱财它真的不具备六个亿的，因此的话它非常宝啊，非常宝。我所有的辅导就是为了开显上师的秘密啊，因此的话呢是紧扣着上师的讲解来拓展的。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大家的理解啊，没有自己呢单独的来一个东西来进行讲啊。好，下面来说的话就是钱本草。那么钱本草招说的话呢，它呢是200多个字，不多，不足200字啊。在这里面你们搜百度随便搜就出来了，就是它的话呢在这里面用这个，因为他当时也是贪官吧，哈，贪后来的话呢吃了很大的亏，就写了这个东西，说钱味甘，大热有毒。味甘就说钱的话呢它本身还是蛮甜美的，因为这个地方和经济学家大部分的观点是这样子的，钱能够的话让很多人摆脱贫困，能够呢让经济持续的发展啊，能够的话让人们呢过上小康生活，甚至的话呢这个幸福的生活，这个钱还是有一定它的好处的。味甘嘛，味甘。但是大热，大热什么意思？如果说你对钱的话呢很贪心，这种很灼热，一种贪心的这个灼热状态的时候的话，就会呢我们说是贪欲就会焚烧你的这个身心嘛，大热有毒。那么的话这个钱你用不好的话，它就会毒害你身心。讲的这个地方你看味甘和有毒，这个就讲到了钱的本性它真的是不是善不是恶。如果说钱的本性它是善和恶的本性，你怎么能有味甘又有毒了呢？啊，这个地方就表明了看你怎么去使用它了啊。后面就讲到说钱，比如说是就像那个金钱，它能够的话呢美颜，它能够助容啊，比如吃得好一点点啊，我们容貌的话呢好漂亮一点点，那么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也能够疗饥啊等等之类。但是的话呢大钱来说的话就能够慈善，而且的话呢能够呢兴国安邦啊，但是同时的话它能够呢就说是染污一些是贤惠的人啊，甚至然后呢令这个钱的话，我们说是他如果说是贪钱的人的话，他为青年的人哈等等之类。所以后来他怎么来使用他的这个钱，他说了贪心服他的话呢均品就好了， 不要太贪，均平为良就是中庸的意思，中道的意思。其实上次老人家好多讲的意思就把你们开演出来了。如果说你不均平贪心，你反而的话呢冷人相机就祸乱了，比如说特别的大贪哈，那就不对了。所以的话在这样的这个草将采这个中草药的时候的话，这个前本草的时候，那么如果非你去采的话就伤了神。但是的话呢这个地方就讲到要用钱要得度啊，方式怎么来用钱，除了刚刚讲的均平为良，后面会讲到以仁义礼智信的方式啊，那么的七数的方式来用钱的，那么离开这个七这种方式来用钱，你就是不道德的，你会招来就说是很多的横祸。所以说这个钱的话大家都喜欢呀，能够说有钱人是鬼推磨，能够招来神灵，能够通鬼，没有说是钱买不到东西，这个钱有它的好处的，就是在这个点就挖苦了哈，能够招神明通鬼气的。但是的话在用钱的过程当中，你积而不散，你光是积累从来的话呢不散万金啊，这个过程当中不去救济平生的话，你就会有一个钱呢会招致呢水呀火呀盗贼的这个灾难，钱太多了嘛，那么的话呢盗贼就会哄把你的钱偷走。如果说你光是千金万两光是散还金从来不积累的话，他的观点是世间的观点啊，他认为呢就会饥寒贫困散而不及，就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说一计一善才是中道。所以上次老家后来立刻就讲到一个问题，说是为什么中道呢，在前本草里面也好，包括大伙基金佛经里面都是讲到中道之意的。你不要的话呢就是太担着钱财，也不要看不起钱财，那么的话呢说是这个钱财的话呢说都不说还把沾污里的口，这也不对的哈。那么呢这个也不能太敛财，从来的话呢只是光是拽着钱不放，那么也不能太散财，从来不积累也不对。所以一计一善是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不要以为呢这个钱财非常的稀有啊，很珍贵，那么不以钱财作为财宝，作为真正的珍宝，就是道德。取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要后复失义，叫义。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讲到了仁义礼智信嘛，这个以七种方式的话才能够来使用这个钱财。如果长期这样来使用的话，就是令人长寿。如果说是不是这样复用的话呢，就会弱智伤神啊。所以呢，讲到这样的问题啊。以上呢，这是讲到前本草。是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佛经。那么佛经讲到怎么来面对钱财呢？那么这次里面佛陀告诉我们，一切的钱财是有为法。那么的话呢，是有为法的方式，它是因缘聚合的。既然是因缘聚合的，就像梦也是一颗独头意识因缘聚合即现的梦一样的。那么梦心，做梦是有梦心的，是不是？那么的话呢，使用钱财也没有心，也是需要有心的。所以的话，一切万法呢，都是呢如同梦一样的。那既然是如梦如幻的这个角度来说，众生呢把这个如梦如幻之为实有了，于是呢被欺狂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刹那的得失之心啊，今天有钱了股票涨了，明天股票跌了又失去了，天天就浮浮沉沉的那个心哈。作为智者来讲，不会对这样的钱财产生爱心爱之心的。同样的话呢，这样的这个钱财就同幻化失所幻化的这个魔术，比如说刘谦跟我们每个人在面前，现在跟我们每个人换现了1亿人民币，你高兴吗？你不会高兴，为什么？你知道是魔术是假的。同样的，那么的话呢，所有的一些钱财如同魔术是所幻化的这个事物一样的，也是假的，也是虚幻不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众生被欺狂了，在希望当中的需求真实的法不可能有的。同时的话呢，依靠这个钱财啊的单着作为众苦的因，种种苦恼就依靠需求财物而产生了。所以呢水呀火呀一些果王啊盗贼呀常侵夺。所以的话我们戒律里面有个说法，说钱财是五家所拥有，哪五家？败家子、水、火、果王和盗贼五家所拥有的。就说你的钱财再多经不住败家子来败家，你钱财再多的话呢，一个水灾就没了，一个火灾就没了，那么一个果王来把你直接说是把你的话呢这个钱财拿走，盗贼把你抢走，五家子把你供有了，你根本就不可能很长的运用这个钱财的。所以的话呢，为了这样的无需有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法啊，你为他呢造诸多恶业啊，就是引发了诸多痛苦的话，作为智者来讲不可能喜爱这样的金钱。这是以上呢讲了三个方面。再来看两位经济学家哈，不管上次说引用的威尔逊和哈克的观点来说的话呢，一位是热爱金钱能够带来欢乐和带来幸福带来希望，那么哈克的观点是说钱很丑恶，能够把人引向深渊，引向地狱，引向追求，有点像说人性本善人性本恶的观点。其实这两个的话呢就有时偏颇了。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说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层面。如果说有的人认为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或者说钱是丑恶或者钱是幸福的，那就说明了钱本身它不是善和恶的本性的。如果说是钱的本身它是善或者是恶的话，就一种观点，但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出来，那就说明钱财的观点是观待人心人使用的态度和人们的认知，那就说明了钱本身非恶非善。那么当我们说不即不离法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啊。这个不即不离的话呢，就是我们 这个钱财的话，对钱的态度来说，他既然是不善不恶的，不急不离的话，他呢也不是说完全呢离我们远远的哈，那么的话也不是说是我们完全的不用他，就是一种不急不离的这个态度就对了。好，下面来说呢，中道其实呢不急不离讲的是中道的意思啊，公行中道不多两边。那么对于钱财来说，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的话，那他本性是不善不恶的，就像钱本草所说的道理，怎么讲到的？使用钱财要均平啊，均平，并且来以七亿的方式来使用这个钱财。大宝基金的话呢也是这样子的，不能够以执着的方式来贪爱这个钱财的，那么一种中庸的态度，中道的态度。什么中道？既不爱财也不恨他，那么也不是觉得他特别的美好，也不觉得他特别的丑恶，这样子对了。所以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像舍利子他就发愿要当中产阶级吧。那么我们说我们的佛教也有这个戒律，就是戒律的话就是因果的生活，对不对？就说是手持心的戒律。那么的话呢，不偷盗不血淫的，不偷盗就是一种因果的生活，所以这要清楚的中道的生活。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公行中道，一定不要堕两边。所以大家觉得钱财好的不得了啊，因此这个所谓的不急不离也是一种呢不堕两边那个态度的。下面来说第二个，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那么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有哪些呢？上师在这个地方讲了四个弊端。第一个弊端，如果没有智慧，容易被钱财所束缚。第二个弊端的话呢，心灵空虚，以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第三个弊端，身心世界将感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啊。第四个呢，贪之钱财必定堕落。好，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上师是怎么来阐述的。上师说到了这个若无智慧则容易被钱财所束缚，讲了三个校正，一个是亲友书的校正，那么的话呢还有呢盘运大局势，以及呢华智不弃啊，就说是有了多少个茶叶的话呢，就拥有了多少痛苦的东西，用的越多呢，痛苦就越多。亲友书也是这样说到的啊，因为你没有智慧嘛，如果你把这个钱财越多，像上师那样子大福报的人的话，拿去利益众生，办这个中学啦、小学啦，那么呢一些老人院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对没有智慧的人，他舍不得呀，他就把钱攥在手上。如果钱越多的话呢，就患得患失，一会儿盗贼来偷了，一会儿又担心火灾了，一出门就担心水，又担心水灾了，又担心地震了。那么的话呢，所以这个担心他特别多，因此的话他就容易被这个钱财所束缚，就不自在了。如果你有智慧就很好呀，那就布施就好了啊。那么的话，所以盘运大局就很有智慧，他就把钱财的话呢扔到河里面，他喜欢真如的本性，他不喜欢金钱，钱多了反而散乱。所以的话，我们说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出门在外的话呢，一天到晚就把一个大包背在身上，全都是钱里面，就害怕，还有会背着卡，把卡带在身上的，就害怕呢出现意外。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呢被束缚了。下面来说第二个，心灵空虚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那么在这样这一点的时候，上次老人家就讲到，有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了钱，那有了钱但是他没有智慧啊，他不知道该怎么用，于是就为了贪图享受和享乐，或者呢标榜自己呢有地位有身份啊、哦、上次讲了一个公就是新闻，就是在三亚酒店里面的话呢，住了六七天吧，那么就花了几十万。在这个几十万的人民币当中，你可以帮助很多的穷人，但他不会考虑这个。所以呢，正在你一掷千金的过程当中，却有很多的穷人流浪街头，食不果腹。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在这个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社会当中的时候的话，那么确实呢，有的人有钱，有的人就没有钱，就越来越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次就说到了怎么办呢？确实这个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太悬殊了，以前是市场社会经济还好一点点，现在是市场经济。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说是占领这个市场的时候，有的人先占领了，那么的话他就可能他的这个钱比较多一些啊，就很悬殊了，怎么办？有的人饭都吃不饱，很穷，衣都穿不暖，有的人的话呢又拼命的乱花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是有了钱的话呢，其实呢上市应该说是帮助穷人，不应该为自己一掷千金。在这个地方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浪费金钱财富的过患是什么呢？大家认为说我一掷千金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么比如说你现在拥有十万的人民币啊，不学佛的人一般的话呢，他人格好一点的话，可能愿意反馈给社会啊，那么说或者给自己家乡或者说给自己呢曾经呢提供了很好的教育环境的一个学校母校。那么我们说是有的人的话呢舍不得，比如说是很多小孩现在有了点钱哈、啊、那么的话他会把这个钱给自己谁用呢？大部分的人就是给自己想用，先买衣服，或者说是买一些好吃的，或者说是攒着钱买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说是把这个钱啊大量的浪费了。本来的话呢，用了一柜子的衣服还不觉得够，不断的买。那么浪费金钱财富的过患是什么？好，我这个地方一定要着重的分析一下，就说一点就好了吧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浪费金钱和财富，最大的过患就是浪费你的福报和生命。你金钱财富浪费的越多，你就会到时会有恨死。 这个不是诅咒大家，为什么呢？我现在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刚刚说到了福报和智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关系呢？那么的话呢，有了这个福德的水哈，我们的生命呢，它就如果说是一般客观的情况下的话，它就会长寿一些啊。但是的话呢，如果说是我的人生注定了会享用五斗粮食，会活八十岁，在八十岁当中我享用五斗粮食，现在呢，我在短短的四十岁当中我就享用了五斗粮食，请问我后面的四十岁用没有粮食来支撑我，我能活下去吗？活不下去，于是我就会恨死。人的一饮一啄都是有定数的，那么我通过前辈子的布施，我这辈子具足的福报，我就是享用五斗粮食，住用拥有一栋别墅，拥有的话呢一辆跑车，但是这是在我八十岁这个历程当中我拥有这么多东西。但是的话呢，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拥有这些东西，甚至把这些东西全都浪费光了，你根本没有更多的福德来滋养你的四大身体，你怎么能够活下去呢？所以的话呢，为什么造害钱财的人越多死得越快了呢？这就是这样的道理，大家明白了吗？就像说是在一个鱼缸里面，那个鱼缸的水是一定的定数，鱼儿就是如同我们的寿命啊，那么他们很相得益彰的鱼儿在里面很好的活着。那么如果说我过多的浪费，把这个水浪费了之后的话呢，水一滴一滴的从我的鱼缸里面漏出去了，我不自知，那么的话呢，有一天水漏光了，鱼儿只会挣扎的死亡，这个鱼儿就是我们的寿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呢，就清楚这一点的你能够很好进行解释啊。我刚刚用的是居舍人的观点，只不过用居舍人的术语给大家表达的，就是人的死亡有四种情况的，福报尽了寿命就会尽，那么的话呢，寿命尽了福报还没有尽，如果寿命尽了福报没有尽，那下辈子去当成一个大富人吧，就这样子的。或者呢，福报和寿命都均尽了，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就是正常的寿终正寝，还有恨死等等之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一定的不能够浪费生命和福报，人的一饮一啄一食都会有定数，如果你浪费太多之后的话呢，确实来说你后面的这个福报没有支撑的，你的生命就会生命之花会枯萎。因此那么你别看你浪费啊，有的时候的话呢，但是这些话很多小孩也听不进去，当很多人也听不进去啊。刚才讲的时候说不要浪费金钱财富，比如说一碗米饭夸嚓一下给倒了，这碗的话呢，这就用白米饭就倒就倒了吧，其实不然，你浪费的是你的生命，浪费的是你的福报的。你有多少福报拥有这么多米饭，现在的话呢，你福报有拥有这碗米饭，一旦你变成恶鬼的时候，这碗米饭你想拥有十二年，你可能一百年听不到水声，或者说的话呢，吃不了饱饭。因此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一碗碗的大米饭给扔掉之后，其实就在浪费你的生命和浪费你现在的福报，那么也是让你会短寿的啊。因此的话，我们说是最重要的是要以利他的不贪的心理才能聚财。什么样才能聚财呢？就是利他的心就聚财了，是个聚宝盆。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呢，为了满足自己贪欲的心就会散财。我觉得今天的道理，这堂课大家真的下来之后要反反复复思考，如果你觉得我哪句话不对，你可以说哈，可以，我给大家公布了邮箱，你们邮箱的问题我几乎是每个都回答了啊。前段时间有二十多个道都提了问题，我都给你们回答过的。所以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我哪句话不对，你可以提出来。但是我今天是很客观的，甚至用你们比较好懂的比喻跟你们说的。那么这个堂课如果听懂了，我相信对你们这一生，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生活，甚至对金钱的一个很好的状态、心态，甚至也知道该怎么样教育孩子。你即便有很多的钱，你不会给孩子买特别昂贵的衣服，不会给孩子提供非常说是大量的钱财，不会给他浪费的。你知道，如果你小孩提供这么多好的条件的话呢，但现在小孩可能长不大，养不活就有可能的。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甚至来讲你自己怎么善用钱财，你就很清楚的啊。下面来说，在宝门内讲到，如果说是不善用钱财，我们的身心世界都会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那么的话呢，怎么说的呢？宝门内说，罪感恶趣生，找饥渴等苦。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如果你不善用钱财，光是的话，一种呢福报就说是我们一通过罪业嘛，那么罪业的话就会造罪业，通过这个钱财会造罪业，造罪业之后就会获得恶趣的身体，那么反而会遭受饥渴等苦。那么的话呢，如果说你走二修福，你就下世的话呢就会没有痛苦了啊。同样的这个道理的，如果说你没有就说是智慧，没有智慧的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你呢也会导致这个痛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智慧可以遣除疫苦，依靠的话呢福德质量可以遣除生苦，这点很重要的啊。好，这个地方下面来说第三个方面，身心世界将会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 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善用钱财，为什么说是身心世界会感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刚刚已经分析了，你本来有钱啊，那么本来有钱，或者说你本来没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你不会善用钱财，你就会造业，那么你会造业，因此你的身心世界就会感受各种痛苦的煎熬的，于今生和来世都会感受痛苦的，主要是你不善用钱财。这个不善用钱财的话，就是不断的浪费钱财。那么的话，我们说是有的人不懂得这个，就是经营自己钱财啊。比如说有点钱财，第一个月拿到工资了，照常理来说，马上应该给爸爸妈妈一份，然后的话呢，给爷爷奶奶一份，这是长辈嘛。然后的话，再给呢，就说是曾经照顾过自己，或者说是提供方便的这么一个人一份。总之说，这个钱财不能自己享用，但是很多人就是把自己钱全部享用，尤其现在孩子。自己一个月七八块钱，七加七八千，绝对不会给奶奶爷爷的，就是自己用，甚至自己用还不够的话呢，还不断的要父母亲要，但是父母亲又不懂得教育孩子，就不断的给他提供，这就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说是用钱真的是个艺术，如果你没有智慧，这样的金钱确实给我们今生来世带不来幸福，全都是痛苦的。所以上次老人家就用了莎士比亚的这个说金子，你看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是吧，那么是从世界上来说的，但是呢一点点就可以是黑的变白的，丑的变美的，那么错的变对的，为什么呢？这是可以贿赂呀。比如说的话呢，我是错，我本来是犯法了，但是我可以贿赂法官等等之类的，那我是个卑贱的人，我本来是干的卑贱的事情，比如说妓女，但是我会挣钱呢，那么的话呢，我反而变得很珍贵的地位了。回到家乡的话呢，我能够修路，大家对我反而很尊重了。别看我的出身很卑贱，甚至我都是行为很卑贱，但是有钱。那么的话呢，一个老人啊，比如说我是60岁的老人，但是我有钱，我可以美容，变成20岁的少女一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我有钱，那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这个时候懦夫也会变成勇士。哎，全这个钱呐、啊，就是莫莉无边呐、啊，把很多人变得一塌糊涂的。所以的话呢，整个金钱就是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的。那么这样的混乱状态能是幸福吗？人们人生观都变了，价值观都变了，整个社会都乱套了，不可能叫幸福的。那么比如说是你照恶意的方式，怎么能叫幸福？比如说的话呢，妓女她以不进行的方式来出卖自己肉体来换取钱财，那么的话这能够获得快乐吗？她照的是恶意，在破坏家庭，别人的家庭，整个的话那个社会带来染污，那么怎么能说是带来快乐的因呢？怎么能快乐？就像苦瓜这个种子怎么能变成甜瓜呢？不可能嘛！他快乐是暂时的，用点钱财是暂时的，他早晚会变成很卑贱的啊！来世会变成的话，一些鸡啊，那么的话鸳鸯啊、鸽子呀、啊，那么不伦不类的黄门呐、啊，拥有二性人呐、啊，就变成这样的人。那么有什么珍贵可言呢？说的话呢，但是很多人眼浅皮薄，他只看了当下，所以金钱是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那么世界上80%的。当时讲到说，有的公司里面会写到喜剧和金钱没有关系，但是世界上80%的悲剧和金钱息息相关，这就是世界人的智慧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管钱本草了、莎士比亚了，或者说一些公司所写的这些内容的话呢，其实呢都表达了一些有智慧的人，不但是佛教的人啊，智慧的人他也会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金钱不是和美好的幸福画上绝对的关系。不能够画等于的符号的啊。那么的话呢，这个地方那就说明金钱它本身从世间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为了这个爱金钱不择手段造业，自身拥有的美貌才华教育身体都变成了交易的工具。那么金钱如果和道德没有丝毫的联系，金钱会去腐蚀了心灵，超越道德底线，那么挤兑了伦理。这么样一个人的话，我们说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特别金钱就这样的造业。如果金钱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于教育之上，凌驾于医德之上，凌驾于国家的法律之上，那太可怕了，这个社会必定堕落，这个国家必定灭亡。所以我们说依靠金钱的驱使，你无视道德伦理法律和教育，你必定做出来不道德的事情，人心必定堕落。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快乐可言？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比如说同样的犯法，我没有钱，你有钱，你可以贿赂法官和警察，然后的话你逍遥法外，而我呢却替你拿当替罪羊，我坐在监狱里面，甚至判无期徒刑。这个金钱是很多少部分人掌控这个钱的人，他的社会他为所欲为，很多人的穷人的话呢却感受痛苦。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人心必定堕落，社会必定也是不可能幸福的，那么的话呢也会感受灭亡的国家。从出世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上次讲了这个几个公案，结了一会儿大叔哈，比丘呢贪着钵盂，那么时候呢变成钵盂的毒蛇，那么的话呢如果说是贪着金品，就会变成此户这个金品的毒蛇的这个金品的毒蛇，很可怕。总之不管来讲，世间出世间，你的话呢只要是贪着这个金钱，绝对来讲就会摧毁我们的善根。所以 金钱你死了也带不走的啊，你生的时候也赤裸裸来的，也没带着金钱来的，所以的话呢，你带来的只有福报，因此不应该贪这个金钱，为金钱造太多太多的恶业了。那么如果你为金钱造太多的恶业，所有的痛苦你自己有承担的，金钱是无情法，它不能给你承担丝毫。所以最后呢，第三个方面，咱们怎么用钱呢？刚刚已经讲到了金钱的过患，确实是，如果它本性是非善非恶的，但是的话呢，你不走中道，你不以不急不离的态度，你不仅我们的实践的态度，不就说道德的态度啊，那么的话呢，你不遵守伦理道德，而偷盗的方式等等的一些不如法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会带来诸多的痛苦。现在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大家怎么来用钱。那么这个用好钱财不代表你是一个有钱人才用好钱财，你现在是即便你每个月工资就五六千的话，我觉得你也应该用好钱财的。那么怎么来用好钱财，这点特别重要的。用好钱财可以为未来培积福报，同时我们现在是一个就说是没有钱的人，在这个用好钱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用好了，你可以变成有钱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来发财，可以说是在用好钱财的工作当中告诉了我们世间人你怎么来发财。这个内容的话要感谢上师啊，可以说你听了再多的一些哈佛大学的教授讲课，再厉害的经济学家的分析，他都没有告诉你怎么来发财。他的发财的方法的话都是不太可取的，是暂时的。我们这个怎么来发财的方法的话是一劳永逸的，不会伤害你的身体，也不会伤害你的寿命的。所以怎么来发财呢？怎么来聚财呢？怎么来理财呢？下面讲的这个问题。一，积财有方，用财有术，知足少欲，积累积功累德，这是第一种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说是从他力来说，刚刚从自力来说，这个从他力来讲吧，你有了钱之后的话怎么用好钱财呢？践行慈善，和谐社会，高屋建瓴，利世救人。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来看第一个，什么是正确的消费观念，如何来善用钱财，怎么才能发财哈，就讲这个问题的。那么上师引用了《杂阿含经》和《善生经》，这里面《善生经》其实大家有时间都看一下，你其中里面教他的这个家庭伦理道德哈，女人的话作为妻子怎么应该对丈夫呢进行照顾，丈夫应该怎么照顾这个自己妻子，好，然后的话，如果这相关内容以后我们都可以这个学习的，善生经很好。那么在这里面他讲了怎么说的呢？就说这个钱啊，可以分四份，一分呢供衣食，一份的话呢银做事，一份的话呢带不时之需。善生经也是这样的，分四份。那么怎么分四份呢？就说是一份要供衣食，两份呢，一份的话就是其中两份包含呢就是来进步来发展啊，为本求利，就是包含两份了嘛，二和三。最后一份的话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这个地方重点的话就讲到一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大家有钱了，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工资五千块钱，那我不能把五千块钱钱都攒起来，就刚刚讲前面常说了积而不善，那你会变成就说是节食的哈，也不行啊，那么会导致水火灾难的，也不可以。那么你完全的话善千金万两善去，一分钱不攒的话呢，那小孩毕竟你我们是世间人啊，要吃饭啊，小孩要提供这个上学保障啊，老人生那病了要看病啊，你一点不攒的话呢，那也不行的，万一真的生那病怎么办？所以的话呢，我们阿弥陀蚯蚓天天靠土就能活着，还要吃饭吧，因此的话呢还要攒点钱。那么攒点钱还有的话就是自己拿穿衣服还要用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有至少有二分之一的钱，二千五你要用来求本求利。那么二千五来求本求利怎么用？有的道或许会去炒股，有的道的话呢或许会去投资来理财。总之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佛陀告诉我们为本求利，他其实告诉的我们一点的话呢，这个为本求利是说你要保本的同时还求利，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来上供下施了，但炒股和投资都不是很好的方法的。那么来上供下施，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呢，我们说上供下施是一切利乐的来源的，这是最好的求利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呢给病田，我们这有病田，有病人叫田嘛哈。那么的话还有这个恩田，恩田是上师三宝叫恩田，还有的话呢悲田，还有那个苦田，就是可怜的乞丐叫苦田。有几个田呢？叫苦悲田、苦田、恩田，记不太得了哈，那来一个吧。那么田什么意思？能够长粮食的。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我现在有钱，我会学什么呢？佛陀教导我的为本求利，我不会可能去炒股啊，但是我会把这个钱财拿去更多的去帮助穷人。那么的话呢像德丽莎修女，或者的话呢还有同时还有上供下施三宝，三宝属于恩田吗？对境很殊胜啊，佛宝来的特别大，供养上师呀，修学校呀，比较是智慧这样的因嘛，还有福德资粮，我会做起这些事情的，我不会拿去 投资理财的。那么的话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方式它来福报来的特别快的，比你那个炒股来的更快啊。而且你炒股你还经营风险，还挺吊胆的，一会儿亏了跌了的，天天的话呢很害怕。你如果这么去投资，我告诉你，绝对万无一失，只会涨，只会涨，永远都是赚的份儿，不会亏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方式的话呢，首先刚讲的是悲甜的、恩甜的、苦甜的东西都包含了嘛，而且你是一种呢利他的心或者悲心啊，那么甚至你自私自利心也可以的。那么的话，因为最近太殊胜了，上市的最近太殊胜了，十三宝的总集。那么的话呢，还有苦田，那些可怜的人太需要帮助了。这个时候，你哪怕是一个自私的心，你发不起悲心，我就当投资想，我告诉你就比你炒股来的强，这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所以爱他人要胜过爱自己的心，就是福德之源嘛，这是一方面。如果你以悲心设施，那更不一样了，你的福报哗哗的来，钱财哗哗的来。他们说法师没有，我这辈子行了十年，我天天上供下施都没来钱，那也可能你的这个就说是悲心不够，或者来讲的话呢，你的福报因为暂时还没现钱嘛，就像总来个种子，那么十年树人百年树木，这个树木还没长大嘛，不用着急吧，对吧？好，那么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明白了吧，总是都是投资，反正你要一半去投资，这个投资你可以去做世界上的理财的方式，对不对？放有的人放高利贷，有的人去修公路，有的话呢去做别的。总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我就会上供下施了，或者说是帮助穷人，这是最好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的风险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田哈。那么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地方，上次老人家就讲到了用财有术，这个用财有术就讲到要拿一半的钱，至少拿去的话呢，帮助这个穷人，或者说是一些孤寡老人啊，以及的话这个。就是老人院等等之类这些，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钱不待于多了哈，就是哪怕你现在每个月工资就300块钱，假设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300块钱的话呢，你也是要拿出一半，就是150，或者你150有点多，对你来讲的话呢，那就拿100块钱或者50块钱，要一定要这么去做的啊，这样你的福报会越来越上，你的工资会越来越多的，不能够总攒着。水的话呢，要流动才会有钱呐、啊。那么事件的话，你流动就去投资。越有钱的人为什么越有钱越多呢？他就不断投资。如果说我是个在出家家人，那么我就会怎么投资呢？我就放到三宝里面去，放到苦田里面去，悲田里面去，恩田里面去，好好孝敬父母亲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就是，但是要他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要把钱财拿出去，要自助扫浴你才会拿钱的。很多人不是哦，他不自助扫浴，比如说他说我好吗？我有钱财给你啊，他的有钱的概念是什么呢？我用了房子，用了汽车，我才给你拿钱，我才上供下施，那你资产至少得上千万。才能够给别人，才能帮助穷人。其实帮助穷人是你所能及的事儿。你现在有点钱就帮助就好了，这都少于在你现在对自己生活状态很满足情况下，就力所能及的帮一点就对了。干嘛非要有钱了才帮助呢？所以的话，这个地方要知足少于就是心态。你为什么能够做到积财有方和用财有术？因为知足少于。如果你不知足少于，你不可能帮助穷人的。所以这个地方注意哈，要知足少于的。所以大家的话呢，对现在生活要满足的，不要说是。我们呢有了钱才去帮助别人。曾经我有个故事，曾经有个我们就是同学们要毕业了嘛，要毕业就是我们学院的一些师傅们要走啊，走了之后的话呢，就问一个道友说是你想要什么？那时候因为刚刚十多年之前刚流行 MP3， 他说我特别想要个 MP3。那时有个道友给我讲，他手上正好有个 MP3， 但他舍不得给他，他就当时就发愿说这样吧，暗暗发愿，我有了钱之后，我一定再给他买个更好的 MP3。然后的话呢，这个时候后来这个同学就离开五明佛学院了。十多年了，他再也找不到他。他现在也有钱了，他可以给他买十个 MP3， 但是这个同学已经不在了。所以同样这个道理，我们也是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嘛，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是你现在说我有了钱才给父母亲买房子才照顾父母亲，有可能父母亲那时候也不在了，那是终身的遗憾。我觉得就是随地随分去做福德的事情的，不要说我有了钱才有了钱，什么叫概念才能叫有钱？你觉得可能有了十万二十万才叫有钱？我们出家人现在每个月350块钱。对我们而言，这就叫有钱。所以我觉得的话呢，总是在知足少欲的心态当中啊，尽量的去做啊。那么的话呢，所以上次说钱财就应该用财有术了。怎么用财有术？一分为二来看。比如说有100块钱，那我就把50块钱的话呢，拿去买酥油灯来供灯行善，同时50块钱的话呢，或者说来自己养活自己啊。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50块钱拿去造恶业。同样的50块钱的，有的人的话呢，比如说是我今天50块钱供灯了，50块钱我去买一些点杀一些螃蟹，那我就来吃，这就是造业。所以的话，大家知道，同样的一个钱，就刚刚你们说的，看你怎么使用，就像那个砒霜一样的，用好的话呢，也可能成为药；用不好的成为毒药，把你生命就害掉了。所以这100块钱，我们要教育孩子。那么如果说你用了这个压岁钱了，或者说是你现在的话呢，通过你努力学习得到了老师的奖励的一些钱，你该怎么去用？那要鼓励他把这个奖学金。一定要拿一半去上供上三宝，或者说帮助贫困的孩子，或者帮助你的同学。那么千万不能够全部自己用了，再拿的话呢，一半的钱呢给自己用。 一定要这样子的。但是很多老师也好，爸爸妈妈没有这样教育孩子，很多孩子越来越自私，所有的钱财的话呢，七八千一万都不够用，还不断的啃老啊，让父母亲拿得更多，我觉得这是很心痛的事情的。那么的话呢，下面来说，同样的钱就看你怎么用啊。如果说用不好，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钱的话呢，根本呢就是一百万一千万都不够用的啊。下面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么因为讲的用才有数嘛，那么怎么来用才有数呢？叫依照恶意的方式能不能挣钱？比如说卖淫，或者说是我是以权力的方式啊，或者说是贿赂的方式，很多的话贪官污吏的方式，依照恶意的方式能不能挣钱？绝对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那么的话，我们曾经说的，不管是白猫黑猫逮的耗子是好，就是这个好猫，这个是不可以的。这种唯利是图的观点绝对不可以啊！刚开始可能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的话，还在是说不管是白猫黑猫逮的耗子就是猫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很多人说不管我怎么样发财，只要能发财就行，那就变成了唯利是图了，不择手段，那太可怕了。这样的这个观点一旦深入民心了，进入到我们的伦理道德，就会破坏家庭，破坏社会。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照恶意的方式不能挣钱的。如果说你现在当大老板，但是你每天是以杀生的方式，杀鱼啊，那么的话呢，开海鲜楼的方式，千万不要再这样子了，要赶紧停止的。为什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你依照恶意的方式，现在感受了这个稍微的一点点福报，一点快乐，就说是金钱，但是你未来会以你的生命去偿还的，很可怕。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给大家呢，讲一个图表哈。比如说我们现在造恶业吧。那么造恶业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看不到，我换来的是快乐的金钱，是不是？好，那么的话呢，怎么说服这些人说是不要造恶业的方式呢？首先大家程序一个观点，苦瓜的种子一定会产生苦瓜的果实，甜瓜的种子一定产生甜瓜的果实，这个一定是大家相信的，是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是每个人坚信的观点的。那么同样的道理的，我们现在身心说感受的快乐，比如说你现在居住拥有这个金钱，那么拥有这个金钱的话呢，这个金钱是前世你肯定布施过拥有的这个金钱来的，不是你照恶意的方式拥有的金钱，搞清楚没有？我再说一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金钱，请问是不是你以现在照恶意的方式而现钱的？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龙生龙，凤生凤嘛，苦瓜的种子生苦瓜嘛，你现在获得的金钱大家也说了，属于福报的一部分，穷人不可能有金钱的，属于福报的部分，它属于的话呢，前世善业你获得的金钱，对吧？因此你现在造恶意的方式怎么能获得这个金钱呢？那就说明了你现在造恶意的方式获得的金钱是前世的福业现钱的，而不是恶意的方式。那么你现在恶意的方式是种子的方式种下了，与未来如同你现在无期的现钱金钱的福报的同时的话呢，也会现钱呢恶业的苦果，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他现在不断造恶业，却反而的话呢，那么的幸福快乐？他的幸福快乐是前世善业感召的，他的苦果还没现前。有的道说，你们天天出家人行善，为什么的话呢？你们天天感受痛苦呢？我们的痛苦是前世造的恶业感受的，但是我们现在每天行善的快乐的果报还没现前而已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或者来说，我现在因为行善的话，是我这个痛苦呢提前现前了，那么成为最后有者，能够最快的获得解脱。因此，我们当下身心遭遇的一切快乐或者痛苦，都是过去埋下种子的。那么这个种子如果说没有通过枯死烧焦或者不给浇水的方式的话呢，它都会无期的会现前果实的。一旦果实成熟了，你真的没办法改变。那么如果说没有成熟之前的话呢，你可以忏悔，可以对峙，可以洗手不干，赶紧不造恶业了，那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你还在继续造恶业的话，你必定会承受这个恶果。那么这个就明白。所以的话呢，上次说到我们怎么来积财这个有方呢？积财有方就是积累钱财的方式吧，啊，就是通过善意的方式来积累钱财。那么怎么用财有数呢？四分之一用于自己，四分之一用于布施之需存起来，二分之一用于上供下施等投，就是说来不断的积累钱财来发展。那么的话呢，自助少于一种心态，而积功累德是果报。所以在大乘宝云经讲到，说是以财物利益事，舍受众生嘛，也是这样讲的。有了钱财，你可以承办种种的善事，可以摄受很多的众生，这个钱财多了不是好事，不是坏事，可以去积累资粮的。那么如果说是你把财富用在社会当中，一辈子的话呢用在自己身上，成为钱财奴隶，会造业，就不合适啊。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呢，上次后来讲第二点，来践行慈善和谐社会。那么高屋建瓴历史救人怎么说的呢？就讲到钱财用于社会，范蠡和那个一些比尔盖茨一些慈善家，那么范蠡是三善三取啊，这个很值得人赞叹的。比如说你有现在拥有黄金啊，那么你为什么的话呢他愿意这个千金万两善去呢？ 那么现在我们去分析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愿意千金散去回馈社会？在讲这一点之前的话呢，我们分析一个理财的问题观念。刚刚讲到了怎么来发财哈，现在讲理财。比如说钱财、余财、余钱，你该存到哪里去？就是你生活之需保证之外的余钱该存到哪里去呢 ？A. 银行 ，B. 投资理财 ，C. 留给子孙后代 ，D. 上供下施积累资粮帮助他人。那么一般人的用财方式现在就是投资理财。我刚刚说了嘛，有钱人更有钱，就是不断的去投资房地产。那么的话呢，或者说是办起家庭旅店是吧？很多的理财方式，或者说是修公路，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呢，或者把钱攒起来留给子孙后代。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选最后一种，像比尔盖茨呀、范雷呀，很多一些这个慈善家，包括前两天新闻报道的最后一个，就是说叫什么，比那个也是香港的哈，叫彭呐、啊，叫什么，他也是来做慈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的话，我们说是。说到后面的是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是不能够放到银行？你看银行的点，今天我看了一下，下降0.23个点，对吧？如果你投资理财的话呢，会有风险的、啊。你怎么知道这个股票今天一定会涨会跌呢？那么说实话，这个地方你会担风险的，提心吊胆的。你说我的福报在这个地方，它自然会运行，但你毕竟会受这个共业所感呀，它也会降落落的。所以的话，我们说这个钱财当中，你留个子孙后代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呢？如果说他没有福报，我们会看子孙后代，他如果没有福报的话，你留给他，他也会这个就是享用不了。如果他有福报，你留给他的话呢，也没必要是吧？所以的话呢，子孙自有子孙福，不用留给他们。那么呢，那这些钱干啥呢？那就是只有说是尽量的，每个月的话有工资的话，月工资或者说年底有奖金的话，都应该积累资粮帮助他人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方面。那么为了说明这个地方，比如帮助哪些他人呢？你看利息救人，我们依靠慈善的心啊，行善法的心，帮助穷困孩子上学呀、啊。那么的话呢，一些看不起病的病人啊，前段时间一个新闻，一个妈妈每天背着儿子10年如一日，那么的话呢去上学。你看很多地方没有路啊，然后的话呢还有孤寡老人没人养啊。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身边啊，就是就像慧律法师说的，当我们埋怨没有鞋的时候的话呢，没有穿好鞋的时候，却发现有人没有脚。同样的，你每天穿这个名牌鞋那个名牌鞋，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话呢连一双鞋都不拥有，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双鞋呢？这个的话呢鞋柜那么的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分一份爱心，分一份福报给别人，让别人享用啊，就是这个地方要帮助所有的人。那么在这里要进一步看一下，也就是说在慈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前面才想讲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接下来的话，在这个地方有个赌徒的故事，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再说，但是你们一定要看这个故事。下来之后，这个 PPT 一般是会上传自备论坛的哈，自备研讨论坛，你们下载就对了。这个故事的话呢非常现实意义，很多人爱打麻将吗？爱赌博吗？去厦门豪赌吗？在这个地方包括赌这个是说赌马呀，很多很多的七个下赌啊，赌注。我们说是怎么样才能来钱？他刚开始这个赌徒好穷哦，他穷得一塌糊涂，最后就想赌最后一把了，日夜狂赌，逢赌必输，赌到最后只剩下一件破衣服、一把伞、一双鞋，五枚贝壳啥也没了，这是最后的家当了。他孤注一掷了，说我就赌最后一把，然后的话呢，家徒四壁空空。啊，这个故事你们一定要看，很有意义。然后的话，但是他后来转变了，一夜暴富。怎么一夜暴富的？就是因为他在去赌博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个比丘，他们开光对佛塔讲法。讲法的话呢，是说积福得安乐，人呢要造福。那么金钱常积累，所以的话呢，对佛生信解。你听到这个话，他也上根苏醒了，他就说：“哎，积福能够享福报，那么好。现在我那么穷啊，是不是我没几个福报？”他于是打量一下，我应该拿什么东西供养呢？我就这么一点家当了。于是的话呢，我给他这个上师的话呢，讲法的上师，我啥也没了呀，家里面就没了。后来想说，我如果不供养，万一我不积累福报了，就死了吗？然后的话呢，反正要赌博要输。正在这个在琢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上师就说，如果你要造福的话呢，不要再迟延，否则成罪业啊，赶紧的快快的行善，就像催他一样的。他越听越欢喜，那赶紧算了，我不拖延了，立刻就把东西给供养给上师了，把他所有家当给供养了。那么这么一供养，是以虔诚心、恭敬心、猛烈的心态心发愿，说以我今天的供养发心的福德力、功德力，使我从此以后永离贫穷之苦，生生世世拥有大福报，成为人天的尊主。愿我所拥有一切所欲所求，都能从虚空当中降下，并且呢转身于这个地方，都能出种种瑞相，出现五种宝藏，大地遍满珍宝。好了。上次也来回向了，真的奇迹发现了。回到家里，一夜之间，他老婆问他说：“今天没有吃的了，怎么都赌光了吧？”他很惭愧说：“是啥也没有了啊，没有了。”但是的话呢，他打水的过程当中，知道古代打水就是用那个轱辘在摇嘛，一摇水上来的话呢，发现水拖不动了。他说喊他妻子过来帮忙，他妻子一拖，发现是整桶黄金啊。于是之后就发财了。那发财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他就越来越就是。 对行善啊，积福的事儿，就说是特别欢喜嘛，就不拖延。所以我觉得道理里面是有了钱的话呢，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发愿。我们这边好的师傅也是每个月，比如说我们才350块钱，很多道友发愿拿50块钱、100块钱就上供下世的，都没有说自个儿全用的啊。然后你们出家人还尚且如此，才那么点钱，350块钱都要上供下世。你们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可以发愿，如果一半太多了的话呢，毕竟那么多老人要养的话，你就可以发愿1/4、1/5，或者说是1/6，不能不做。总之我觉得要做，而且的话呢，不能拖延哈，尽量的去做。但是要量力而行啊，不能够把家财全都拿出去了，孩子没人养了，老人也没人养，这也不合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后来依靠他的福德力啊，就是刚刚讲的福利王子，他俩有联系的。其实福利王子就是赌徒圣者的前世，哎，后世，因为他发了愿嘛，他说我生生世世拥有大福报，我走到哪个地方的话呢，依靠得福报能够熄灭众生的痛苦，后来果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赌徒圣者是福利王子的这个前世嘛，下来你们看一下，非常的殊胜这个公案哈。那通过这个公案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前面那么穷，后来一夜暴富了呢？一夜暴富可不可能？可能的。那么同样的抓彩票，我们买彩票2块钱，那么为什么能够也是有的人能中，有人不能中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夜暴富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一夜暴富是偶然的话，那就说明他可能会暴富，我也可能会暴富，是吧？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是暴富的几率很少了。好多人都没暴富，到目前还在穷的嘛，或者是中产阶级嘛。所以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偶然，偶然就是没有因的，一定不需要任何的原因。偶然嘛，就不需要任何的原因。那么不需要任何的原因的话，都是可能性，它会发生这个事情的。那么如果有原因的话，就是必然性的，对不对？这是个哲学。如果有因，肯定是必然；没有原因就是偶然嘛。它偶然它没有原因，那没有原因的话，它暴富了，肯定我也会暴富。但是目前我还没富呢。所以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不是这样子的，咱们都会富。如果无因就会富的话，那么呢，不但他会富，咱们都会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世界上的话呢，富的人是比尔盖茨就几个人呢，也不是咱们都富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应该不是偶然，那是必然。如果是必然，就是没有因的，有因才必然嘛，大家明白吗？有因必然有果嘛，它是个必然的规律的。偶然它是偶尔的，是偶尔撞上的，是一种巧合性的啊。那么必然的话，它就有因才会有果。那这个地方如果是必然是命运的话，它如果是命运，穷人的命运，他后来为什么一夜暴富才能大富翁了呢？所以的话呢，那就说明这个地方。我们说是他不是穷人的命，不是穷人的命运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命运的话，他可以改变的。怎么改变？就陪着福德。所以人不要说我认命了吧，我穷，我就是个穷人。不是，如果你不断的陪着福德，即便你现在是个穷人，那么你派每天捡垃圾来维生的话呢，每个月就1000块钱工资啊。但是如果你每天把你这个辛辛苦苦捡垃圾的钱拿100块钱去上供下施，你的福报会慢慢的改变的，会增加的。你的那么的话呢，你的命运就改变了。总之，我觉得要舍得哈，不能够不舍得。所以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法王瑞宝说嘛，利他就是智力。你为别人付出，其实呢，你智力就充满了。那么，也就是说你掏钱包，你会为别人掏钱包，其实你自己的钱包不表面看起来是空了，其实的话你的福德在增加了，其实是双赢的行为啊。我们说布施是双赢的行为的，现在讲双赢嘛。如果是为自己来进投资，那叫自负盈亏，那不叫双赢。真正的双赢一定是这个，就说是刚刚讲利益啊，就说是慈善这个社会。所以的话呢，通过一个公式，过去加现在等于未来。我们未来的命运的话呢，就是依靠过去的种子加上现在的这个因缘啊，来形成等于未来。同样的，比如说我们种子像个 U 盘一样的，加上阳光、水土这个电脑，那么就会显现果，那就会显现这个电脑上显现所有信息。所以的话呢，你现在播种什么种子，那么呢，未来的命运就怎么样？这个未来完全靠你自己掌握，你变成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靠你自己。最后的话呢，就总结一下，因此应该以清晰的头脑和高度的智慧来对待财产。讲了这么道理，怎么来理财，怎么来发财，怎么来居住财富，怎么变成有钱人，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成了有钱人之后，你怎么来个利益这个众生，反馈给社会啊？那么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时候呢，就是要居住清晰的头脑和高度的智慧。总之的话，一定要不要为这个自己用太多的钱财。如果说你衣服够多了的话，比如说你想看中一件衣服200块钱，但是其实你不要它也可以，你可以把这200块钱这个衣服的钱省下来给谁？给穷人。因为有可能这200块钱是穷人的一个月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粮食，打个比方了，也可能是这种情况的啊。因此的话，我们说是每次买东西为自己买东西要考虑，我省下来之后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宁可选择后者，不要前者啊。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貌也好，如果买件衣服打扮自己只是暂时的，一刹那的漂亮，那么呢不如利益众生，我觉得这个更来得更好。因此的话，我们要用在上供下施积累质量方面，这样才会有真实的利益啊，这样来积累财产。所以呢，最后呢，上师就总结说，钱财能给人带来痛苦，也能带来快乐，所以一定要认识金钱的本质，并且随缘对待。怎么来随缘对待？就是中庸的态，中道的态度啊。那么 最后的话呢，就说到了微笑是无边的美丽，知足是无尽财富，所以要少欲知足。那这个其实这个微笑就讲到了慈悲心啊，经不失，那么的话一少一知足，自己差不多够用了，多的东西就像徐哲老居士一样的，很多的一些慈善家一样的，慈善家并不是很有很多的钱在做慈善，他们的心发够了，他就会那样尽量的做慈善。所以的话到我们也是，我们都是一个慈善家，因为我们有无尽的悲心，那么的话有无尽的功德法财，那就是我们的资产有愧，胜者其财。那么依靠这些财富的话，我们相信当我们身边手上也好，用了不管拥有多少金钱啊，你一百也好，两百也好的话呢，不管怎么样，确实要留出一份给其他的人来进行享用。这个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把你的福报变成了众生快乐的因，你的福报是众生利乐之源，这是多好的事情呢！千万不要使你的福报变成坑害众生的这个因，不要变成众生痛苦的因，要给众生带来快乐啊！那么的话呢，这个清楚的。好，那么的话呢，最后呢，给大家呢就是提个问题：那么学了这堂课之后，如果你是国王，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总，你会以什么样的方法让你的所有子民或者说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实现大家的美好生活？我让道姆回答一下啊。尼玛扎西你可以说一下也可以。哎，他下去了。那么袁国立啊，你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公司的一个老总，你准备怎么样让你手下的员工实现呢幸福生活，让他们学佛，人家现在不学佛，回答一下啊，多发奖金。大家说能说话吗？要发奖金，你发给一个员工，那个员工好吧，你今天发我十万好吗？我立马把十万去赌博了，我立刻就变成穷人了，怎么办？你还是没让我，你短期发给我很多钱，你发我一百万你怎么样，我还是依然是个穷光蛋，我是个败家子，再加上的话我不会理财，我是一个吃喝嫖赌的一个坏蛋，我立马钱就花光了。
可以让他们上供下施，多做慈善事业。
上供下施做慈善事业，那他们不一定这么去做呀，你怎么说服他们呢？
嗯，就以佛法说服他们。
怎么和佛法说服？
就是说举例嘛，像比尔盖茨啊，类似这个巴菲特呀、啊、他们都是做慈善，还有李嘉诚啊，做慈善做得多才会积累财富嘛。
这个地方其实我刚讲了很多，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图，就是你要问他财富的万法的话，肯定是有因必然有果，是不是？那你能发财肯定前面有因，对不对？
有因
肯定的嘛、
哦、
你就这么循循善诱的问到他，你说是没有一个因能不能莫名其妙产生一个果法，产生一个结果，肯定现在都不会那么认为的、
哦、
对不对？
嗯嗯，
肯定是有因才会有果。任何一个行为，就说是任何一个我们现在感受快乐也好，哪怕我跟一个人结婚也好，肯定都是前面有原因的，不可能莫名其妙我就跟他结婚了，肯定是这样子的。那么他懂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好说服他了。那现在为什么我当老总，你当我的员工呢？那肯定我两个原因是不同的，对不对？
对，
我俩肯定原因是不同，否则我不可能当老总，你当员工。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的话呢？客观上看起来，我有一个，就说是我是富二代，然后的话呢，我有个有钱的爸爸，客观上这是客观因素。那么为什么我会投身在有钱的家里面，你变成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呢？又问他们，那肯定还有原因。所以的话呢，追究起来的话呢，这个循循善诱问到他，这个因呢就是前辈子你没布施过。前面就我布施了，所以我们两个的因导致这个果报不同。那现在你要变成有钱人，那好呀，你就布施一点，不要太多，一百块钱行不？那么一个月给我一百块钱，或者一天给我一块钱就行。那么的话，把这个钱我给你攒起来，不放在公司里面，单独放一边，然后呢，与我们来做慈善，好不好？大家共同来做慈善。这样的话，其实要一定循循善诱的方式来引导大家。可能大家以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我是为什么提出来呢？真的很有必要。懂了这个道理之后，我觉得你们不要强行的说布施吧，然后上供下施给三宝吧，好多人会诽谤的，不好，不要这样子的。
共同做慈
善，给他讲道理，让他心甘情愿的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你穷，为什么我富有，从哪个地方来说的，好吗？那么一讲明白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发自内心的这个道理，我今天我希望你们给亲子教育、给家里面孩子教育要这样讲，你的钱应该怎么用、哪怕你每个月，现在小孩不是每个月有点钱吗，零花钱，你是不是要自个儿全部来买吃的呢？是不是拿点钱应该给一些流浪狗流浪猫给他买一点的呢？哎，这个时候都知道他的爱心，可以培养他的那种理财观念。我觉得这个道理今天懂了之后，如果大家真的是懂得很通达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道理用在你的公司，那么的话呢，企业管理当中可以用在家庭教育当中，都可以，很多方面都可以用它，你还得自己来理财都可以的。如果说你懂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说服你，你不太懂的话，你肯定舍不得，还不愿意拿出来。但是如果真的听懂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拿舍不得的，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钱财以另外的方式放在别人的，想放在别人那个地方，但他的话呢，早晚一天还给你的，是不是？ 这样多好呀！啊，就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后面我也讲归纳了一下，就是通过上师老人家讲的积财有方整个用财方法归纳起来就这样子的，提倡简约化的低摊的生活。不要太为自己买太多东西哈，那么有点钱的话呢，不要买名牌，200块钱也是穿，300块钱是个穿，500块钱也是个穿，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破了，太破了也不行哈，两天半都烂了，那么差不多就行。然后的话呢，以行着善意的方式积累财富，以悲心善心对待无量的众生啊，你看这样子的。最后的话我们说是总结一下归纳本堂课的要点，但我们觉得不太好懂，说法师能够归纳一下，那因此我给大家归纳一下，一共呢有8个方面。我今天说话有点快啊，不过一直都快，尤其后头我看着急了，怕时间太长了你们太累，就说的有点快，因为前面有互动，一互动就会有半个小时，因此的话讲课的时间可能有1个小时10分钟。那么下面归纳一下吧。第一个啊，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有何必要啊，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去思考这堂课，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反正我特别喜欢，有时间我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就会和技师交流怎么用钱呀，会他们讲这个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多了吧，他们误会，啊，好像跟我供养一样的，我就不敢多说。但是为什么今天都敢跟你们多说呢？因为的话呢，这就是一种共同交流平台。如果说私下出去个技师说你的钱财不能自个儿用哦，要供养，那你想我也是三宝呀，我是出家人也是三宝呀，是不是给我供养呀？我又害怕别人这样的忌嫌，不敢说，对不对？但是的话呢，跟你们都好讲的，因为这是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树立正确金钱观，反反复复问自己，我怎么用钱，怎么用钱。那么的话呢，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就是说一本万利的方式就是投资呗，就是怎么投资，投资到三宝呀，还有帮助更多人。我觉得你们肯定会发自内心的去愿意帮助，真的非常高兴啊。尤其的话呢，当然观察对镜哦，有的是假上师了，假活佛了，要有殊胜的福田才能供养的。有的人没有福田的话，没有这个福报，连福田都碰不上，拿钱都供找不着人啊，所以的话也很可悲，总要观察一下还是啊，哪些地方该投钱，真的是上三宝殊胜的对镜，那我们就修就用啊，就无所谓。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金钱的本性，为什么说是不善不恶不美不丑，这个说法是从名言还是从圣意的角度来说的呢？为什么哈？这个我觉得能力们答得特别好。第三个啊，不善用钱财会有哪些弊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弊端。第四个，怎么样才会居住财富，就怎么才会发财呗，这是最关键的话题啊。这堂课如果你们搞懂了，你们出去当辅导员去，还或者说你们出去跟新人进行交流，他们肯定欢迎你们啊，怎么发财，尤其给老板多讲讲这个管理的这个内容啊，怎么发财的内容。第五个，如何使用金钱才能够带给人们幸福的生活。第六，金钱本身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美好生活吗？为什么呢？第七，你准备如何引领身边的朋友同事实现幸福的生活。第八，金钱到底价值几何。好，今天到这个地方。